收获的季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12月12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收获的季节》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1212，历时2小时31分钟。那谢谢你，威廉斯弟兄。那上午好，朋友们，今早很荣幸来到这里。那像这样被引荐，让我觉得自己更加渺小了。那我为今早能有机会来到凤凰城而充满了感恩。那我记得第一次到凤凰城来的时候只有17岁，从那时候到现在凤凰城的变化的确很大。那今早我们来到凤凰城，我们简直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离开图森，什么时候到了凤凰城了，他们都快连成一片了。那很多地方都扩展了，那以前我们在这个沙漠里步行，甚至骑着驴走过的地方，那现在有了汽车旅馆，还有一毛钱商店等等。那当然岁月是我变老，那刚才我坐在这儿，坐在我的好弟兄那巴尔德兹弟兄身边，那我说，那弟兄，那么交谈着，我说我真的是老了，我说我发现我生命的里程表越来越高了。我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他像那样的交谈着。那呢得知他年龄比我还大12岁时，我很惊讶，然后我感到好多了。我说啊，瓦尔德斯弟兄，我想你传福音有多少年了？他说50年了。那当他开始讲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我说瓦尔德斯弟兄，我希望你主领尽早的聚会。我说我只是个年轻人，我说我不想上去讲什么了，我说我的长辈们。那他笑了起来，说你向我开车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那我很感谢瓦尔德斯弟兄，那他告诉我他在这里建了一个养老院，那这个很好，那我很感激的邀请我什么时候去看看他们。那养老院就在星河边，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知道他在哪儿？那让我肯定，那只要是瓦尔德斯弟兄办的，那就没问题。那每次我去到一个大会中时，通常都会遇到在过去的聚会中得到医治的人或类似的事。那到今早我站在讲台这时，我看到一位宝贵的姐妹坐在那儿，那她的名字叫Herb，是从密西根来的。他儿子是这边基督教电台的播音员。那他告诉我以前他在密西根州的弗林特聚会的事，那得到了一张祷告卡，想要接受带祷，但他没有被叫到。那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但是今早那他就在这，我相信神医治了这位妇人，他就站在这会场的角落里。我说现在是一个何等的时刻，那是在12到14年之前，那现在却是在一个叫做凤凰城的城市。那凤凰城是一个建在废墟上的城市。我说只要同样的事情尽早也发生在你身上，神重建了你，我相信你尽早从极度的病痛中康复了。那昨晚我一直在听电话，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那现在我是你们的邻居了，我住在图森，那电话太多了，我不可能出去那看望他们所有的人，所以我就通过电话被他们祷告，那么他们就只要留给我电话号码就行了。有一位87岁的老太太，那是个老基督徒，那她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那她在街上尖叫，那喊来警察，那说有人夺走了她的孩子，那87岁了，叫她已经头脑不清楚了。她是一位可爱的老太太，我一生从未见过她。比利阿灵说那立刻去为他祷告吧，那位老太太情况很严重，他们认为他快要死了，那他真是，那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于是我挂上接收器去了房间中祷告，那过了一会儿他就睡了。那他醒来后完全的好了，晚饭时吃了一整只鸡，之后又吃了些蛋糕和冰淇淋。你看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太真实了，那你不一定要去到那里，只要求就行了。那么今早这里教会的某位领导或者别的什么人，那也许是瓦尔德斯弟兄在祷告中说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 我们不求是因为不信。我很欣赏这些年轻人的歌唱，那巴尔德斯弟兄跟我们这些老年人谈及那位年轻人的真诚，他做了认识耶稣的见证。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小四重唱或其他的歌唱，那这是另外一个传道人的话。那瓦尔德斯弟兄说，有时候他们看起来一钱不值，那因为今天他们就像是一场的演出，那而不是五旬节派以前所拥有的那种神圣真实。那我很欣赏这些男孩子们的真诚，那愿主祝福这些的孩子们。那我不怎么喜欢电视，那你们知道我是很反对看电视的。那我们在图森定居之前，那暂时租了一所房子，若主愿意我们就要在图森安家了。那租房子给我们的那位女士，那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但是她留了一台电视机在房间里。那我家里有小孩子，那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怎么的立刻就跑到电视机那里。那前两天上午我刚刚与苏德美弟兄一起从外地回来，那我不知道苏德美弟兄今早在不在这里。那他是图森分会的会长，那我的小女儿现在就坐在后面，那喊我去看电视，说我们要打开电视机了，那现在有一个四重唱的节目，那诸如此类的话。那我是个很爱批评人的人，我为此很抱歉，因为我生性就是这样。如果做什么事违背了我的天性，那我就是假冒为善。那在你们这些人面前，我不想成为那样，我想成为真实的我。那么你们就明白我们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了。那我想我批评的有点太多了，但我发自内心的要批评那个，因为那在我看来，那节目就像是好莱坞的表演，那全都是些做作的东西，没有一点那种本该有的庄严神圣。那他们用摇滚乐的节奏来演唱赞美诗，那穿着金色的拖鞋，那福音真的已经堕落到表演的地步了吗？那如果那就是传福音的话，我可不想跟他沾一点的边，我想要的是真正无伪的东西。那并且我们一直想要那样。那我想把两个话筒换一换弟兄们，现在你们听清楚点了吗？那若主愿意，那下个星期六上午，那我有幸第一次去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分会来讲道。那这位弟兄我忘了他的名字，是那个分会的会长切斯特欧尔。那切斯特欧尔弟兄，我今早与一位从印度来的传福音的弟兄握手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切斯特欧尔弟兄。那他说我下星期六上午可以去他们那里讲道，那我诚恳地邀请你们都参加那个小聚会。那我们希望主祝福我们。那接下去的星期晚上在图森有一个宴会，那主给了我这一尊荣，那在那里的宴会上来讲道，也就是12月21日在图森。那当然也欢迎你们来参加那个晚宴。然后就像威廉斯弟兄所宣布的，那我还要再回到这里来，那在聚会开始之前讲一段开场白。那威廉斯弟兄是不是有杂音？是啊，你说什么？现在是不是好一点？啊，这好一点，好的。那我当然希望你们许多人都能抽时间来参加一场或参加每个白天和晚上的聚会。那聚会从17日开始，那星期天晚上7点，1点半，星期天下午1点半。那我想说，若主愿意，我会在那些聚会中为病人祷告，并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他们。那今早凤凰城地区的传道人弟兄都在这里，那我来到这个会堂的原因，那每次我来到这里，那一般都要走马灯似的去到各个教会，那然后我发现这也有点困难。那因为有些的教会比较小，那当然他们不愿意因为教会小就漏掉哪一个弟兄，那于是困难就出现了。 因为人多了装不下。那所以那我本想我们要在某个地方聚会，那由我自己来主持，那我们聚在一起来聚会，那只是一些传福音的聚会，那并病人祷告等等。那在一间，那也许我换个话筒试试，这个更好一点吗？哦，那是管制录音带的，好的。那也许，那我要是这么做的话，啊，会好一些。那我想要来自各教会的弟兄们，那凤凰城的牧师们，那明白我们来到这个会堂聚会的原因，就是使所有的人能集中到一个地方。但你无法让所有的弟兄都聚在一块，因为人太多了。那你们看，今早来到这儿的，也许连一半都不到。所以在大会之前，我们在这儿的几天，那你不可能让他们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那我肯定我们会在大会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会听到一些很好的讲道人的讲道。那这位卡什弟兄，全名叫卡什汉堡，汉堡弟兄，哦，有多少人听说过的？那他真像一场的台风。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么形容的。那他是一位弟兄，但是我有一次那与他在一起。那你们知道，我想当你们听了像他这样的人讲道后，你们就不会来听我讲道了。那他能不喘气的讲完一篇道，那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他确实一口气能讲很多的东西。那我最近与他一起去参加纽约的大会，那会后啊，他想请我去吃晚饭。那我进了一个地方，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正在对楼上楼下的人讲道，而且是对那里各个角落的所有人讲。那他真是一个那相当有自己特色的人，我肯定你们也会喜欢。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弟兄，那他叫什么名字呢？我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那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传道人，那我忘记了他的名字。那但他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传道人，那你们会喜欢他的。那或许会有伟大的讲道人来参加，那像你们所知道的，那罗伯斯弟兄和当今许多伟大的人。所以我满了感恩，因为那此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段的经文，那就是有一次大卫望着主的约柜，那放在帐篷里，他说他正与那个时代的先知拿但坐在一起，他说我住家里，住在香柏木的宫中，我主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那这正确吗？先知对他说，大卫，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他所知道要说的就是这些。但是那天夜里，主临到先知，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我从羊圈中把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那不是最大的名，不是最伟大的名，但是神把他列在那个时代地上大大有名的人之中。我想这是那时神对大卫的恩典，我自己能够数算这恩典。我发现有幸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世界历史即将结束的时代，并且被列在参加这些聚会的人中。愿主丰丰富富地祝福你们。那我的好朋友那瓦尔德斯弟兄说，那伯兰弟兄，我想我得在十点差一刻或十点过一刻离开，那我会坚持到最后呢，这样我就不会打断你的讲道了。那他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聚会，那我讲的有些慢，那你们知道当我讲话的时候不得不思想，那我记下了经文做了笔记，然后我得回头去想一想主告诉我要说什么。那你们知道我要等候的，所以我讲的有点慢，希望我尽早不会留你们在这里太长时间。那我问过贝林斯利兄说，贝林斯利兄我可以讲多长时间？那我说我可以就这一切的经文讲大约半个小时左右，那之后就可以解散聚会，让大家回家。那我说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多教导一点东西，那就是一些今天我认为对你们有益处并能让你们带回家去思想的东西。那我今早三点半，那三点四十就起来了，那准备好来这儿。那我这么做绝不是为了让你们来看我的，那我不想让人来看我。那我来到这儿，那昨天我在查考我接下来的一些经文，那我为一些事儿真心的祈求，并认为借着这个也许能够帮助什么人。那我们没有时间去游山玩水，那我们必须办正事儿。那我相信耶稣很快就会再来。那现在 他们正在录音，那啊，可能有人会拿到磁带。那我想声明一点，就是那有时候我很多次，那我的确被人误解了。那很多时候人们打电话来说，伯纳迪兄，你所讲的要点是这个意思吗？那有时我说到一切的事儿，但是你必须晓得我所使用的术语的含义，那才能真正明白我所说的。有时候我讲的事情可能与某些人所理解的有点出入，那现在我想要你们弄清楚这一点。但是我有一个信心，那我不是，这是从神来的，我是这么认为的。那有的人可能认为那是从魔鬼来的，有的人可能认为那是胡说八道，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生命。那当我所讲的与众不同时，不是我要故意与众不同或者故意伤人，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若是那样，我就是个伪君子。那我是按神的旨意那么讲，那我那么讲是，那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那我这样讲不是为了要抬高自己，我所讲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我在这些的聚会中说了什么伤人的话，那或者那有人说我不那么相信，那我经常做出这样粗鲁的声明。我妻子坐在那边在听我讲，她知道我讲话是不太注重礼节的。那就好像你吃鸡时那咬到了鸡骨头，没有一个爱吃鸡的人因为咬到了鸡骨头而把鸡给扔掉的，他只会把鸡骨头扔掉那继续吃鸡。那吃樱桃馅饼时也是一样，如果吃到了樱桃核，那我绝不把整块的饼都给扔掉，我只会把核吐掉。那所以那我在这里所说的，那就像我在其他聚会中所说的一样，对你们来说都像樱桃核一样，那你们就把它丢在一边，那尽量不要让我知道，然后你们继续吃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那我相信主会祝福他的道。我是神话语的坚定信徒，我只相信神的道，我只信神的道。那这就是主给我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今早我注意到我的弟兄们，有宣教士、传福音的牧师，那都站在这儿，那可能有100多人或更多的站在这儿。那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有资格站在这里讲道，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取代别人的位置，一个人不能取代另一个人的信息。像我们每个人的路是不一样的，神是至高无上的。当神独自存在时，谁能告诉神在创世之初该怎么创造呢？行，如果我们有永生，那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就是神。所以如果我们有永生，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与神同在，就是神的一部分。我们是他的属性，我们现在还是他的属性，因为太初有道，道是一个思想被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本是他的思想，然后被表达在道中，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名字，那也许不是我们现在的名字，但我们的名字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行，如果那时没有写在那儿，就永远也不会在那儿。行，耶稣来就是要救赎那些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行，他知道那窑匠像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那谁能告诉窑匠，难道一团泥能说啊，把我造成这个或那个吗？啊，不能。神必须展现他所有的属性，所以他必须做卑贱的器皿，又做贵重的器皿。那当然是要显出贵重的，但神是至高无上的，明白吗？没有谁可以告诉他该做什么，他把我们造成各种各样的。那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星星也是互相不同的，这颗星与那颗星是不相同的。那你们知道在天上的天使也是不同的，那天使里有分天使、基路伯、萨拉佛等等，各不相同，我们也是各不相同的。神造了大山、平原、草原、草地、沙漠、大海等等，瞧他那造物是各不相同的。那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那今早看看他所造的这些的人，有白种人，有黑种人，有褐色的人种，有黄种人，有红种人等等，瞧这都是他的子民。那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那所以我认为他对他的传道人们也是这样行的。那让我们低头做一会儿祷告。那在我们读神的道之前，我想来说一下，那我知道如果我用的时间长一点，那你们有想站起来或想走出去的，那我能够理解，叫我完全的理解。那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时，那我们低头面向神，取来造我们的泥土。 那如果有人想在祷告中被纪念，请举手。那他完全知道你那只手下面的心里所想的。亲爱的天父，我们庄严的来就近你，我们的头向着你，用以创造我们的尘土。我们的脑子里想着，有一天晚上你问亚伯拉罕，他能数算海边的沙子吗？你又叫他看着天上的星辰，问他能数算那些星星吗？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你告诉他，他的后裔便如同海边的沙和照亮天空的星星一样不可胜数。现在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那应该说是我们头脑中的思想，当我们向着我们所出的沙土低下头的时候，我们的心却要仰望我们将要去到的天家。从沙土到星辰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基督里死去，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与他一同承受产业。今早我们来到这里，在供养我们肉身需要的饮食旁彼此的交通。现在我们已经吃完，可以把它放到一边了。现在我们渴望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玛纳，就是能强健我们里边生命的这个食物。就像现在这食物被血液输送去强健我们，制造更多的细胞，使我们强健地度过今天。也愿我们能接受基督，让他今早就借着他的话进入我们的灵，使我们在所生活的时代里更加的强健。因为白昼将近，夜幕降临了，晚上的光就在这里，我们很快就会听到要我们上去的呼唤了。我们正在等待那个时刻，所以父啊，请帮助我们。没有人配得展开那书卷或揭开那漆印的，但是那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来取过了书卷并揭开了漆印。哦，神的羔羊今早来向我们打开书卷，主啊，让我们与你一起的研读，看看我们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来预备好自己。祝福每一个教会，祝福即将举行的每一场的聚会，那还有跟他们的聚会一起的那我们的小聚会。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愿我们能像从前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们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于你们喜欢翻开圣经，那你们喜欢在传道人读经文的时候那跟着他读，要找出他是从哪里讲的人。那如果你们带着圣经来，那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那我想在讲道之前把我的主题告诉你们，那我或多或少的要教导他，那边往下读边讲。那这是我的主题，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主题是收获的季节。我们要来读一下经文来为这一思想打根基，从这个题目里来讲一个主题。那我们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一部分，那这是讲到耶稣受试探的。那当他圣灵充满以后，他被引领到旷野。那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我想回过头来再看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现在我想讲这样一个主题，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当我讲到时，那把这点放在你的思想中。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八节，耶稣曾说过，那我想试着今早把它摘录了下来，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这是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那是犹太人在吃筵席，那纪念在旷野从天而降的玛拿，那他们从一个泉源中饮水，那这泉源代表在旷野的磐石，他们在大大的庆祝。那耶稣在他们当中大声疾呼，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四十年的玛拿，但他们每个人还是死了，而我是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不死。说到磐石，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的磐石，我就是那块你们祖宗从中取水喝的磐石。那犹太人说，什么，你是个还没有五十岁的人，竟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吗？现在我们知道你真是被鬼附着了，是疯子。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行，我就是在荆棘丛中向摩西说话的火柱。那你们看这里的动词是现在时，不是我过去时或我将来时，我是永远都是现在时。那我们想想这点，他论到自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这个人怎么会是生命的粮呢？那这是我们想知道的。他还说，这饼是我的身体。那这个人怎么会是饼呢？那这有点奇怪，但不要对此感到困惑。那时的人就陷入了困惑，他们不明白这个人怎么居然声称自己是饼呢？那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那道成了饼，道和饼就必须是同样的东西，因为耶稣是道又是饼。那他怎么能既是道又是饼呢？那对于属肉体的头脑来说，这肯定会让他们感到困惑的。但是我们希望今早我们中间没有属肉体的头脑，我们中间乃是属灵的头脑，以便我们都能够明白天父想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行，那这些的词汇令人困惑，但同时他们又是属灵的真理。行，那他们说，那这个人怎么会是饼呢？那我相信这是为什么约瑟夫那以及许多的历史学家，那我一直在查考，那我正在写一本书，是我对启示录前四章的讲解，那希望很快就会出版，那它会是一本很厚的书，然后关于每一个教会时代，那我会写一本小册子。那我研究过教会的历史，那我在我头脑里有一些的印象，我想是约瑟夫或者是某位早期的作家说过，说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到处给人治病的，他的门徒们把他的尸体挖出来吃了，叫他们是在守圣餐，人们以为门徒把耶稣的尸体挖出来吃了。那我们也吃圣餐或守圣餐，这圣餐象征耶稣的身体，因为他就是神的道。那瞧，这使人困惑， 但同时那这又是经文，耶稣说所有的经文都必须应验。行，那当我们自己的想法与经文冲突时，我们必须要抛开自己的想法。任何时候你都绝不要因为任何的事离开圣经，不要离开圣经里的任何一个字，要完全跟圣经站在一起。神总有一天要审判世人的，那如果那是借着教会来审判人，是哪一个教会呢？有人说是天主教会，那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呢？像因为各个天主教会之间的分歧比跟我们的分歧还大，当他们之间互不相同，那一个，那他们有不同的形式，有罗马天主教，有东正教，那还有尤弗奈特派，那有很多不同的派别，他们绝对是彼此的批评。所以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呢？如果神借着新教教会，又是哪一个新教教会呢？新教教会也是互不相同的，但神肯定要审判世人，并且要借着某个标准来审判世人。如果他让我们为所欲为的生活，而不借着某个标准来审判世界的话，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了。谁是对的呢？你怎么分辨他是对还是不对呢？一定要有一个的标准。在他的圣经里，那他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人。那我们读过了，耶稣就是道。那在希伯来书13章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按照教会对基督也就是道的态度来审判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从人口中出来的，不是从神学院里出来的，不是从教会出来的，而是从神的口中出来的。人必须靠他而活，单单靠他而活，不是靠人的解说，而是靠神的道。啊，你说这里有错误，那如果错了，神会对他负责的。他把这道带给了我，瞧，这是我必须持守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话。那如果对一个人是饼和道有些困惑的话，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查考这一点，让我们来弄明白。因为经上的话都是真实的，是不能够废去的，每一句的经文都要应验，不管这经文看上去多么的奇怪，也一定会应验的。那如果威廉斯弟兄或是这里其他的弟兄，我们的曾曾祖父，那今早都复活出现，那比方说那给他们看一看电视，那他会怎么样？也许有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就预言说，在将来某个时候，那你可以听见一个声音传遍世界，人们会说啊，有点可怜的老家伙去把他神经失常了。那说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彩色的图像也可以在空中传播，那现在已经实现了，那只要按下一个小开关，全世界的人都能在屏幕上看到运动着的人等等。人们会说那可怜的老家伙，但现在我们有了，今早就在这个屋子里，在我们接近天父之前，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神就在这个屋子里，道的作者就在这里。所以不管你穿什么衣服，生活水平如何，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或开什么样的车，受过多少的教育，神看的是你的心，他也看我的心。我们受审判是根据我们的心，甚至不是根据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心要审判我们，唯独出口呢是从心里所发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经文就是在说谎。那人们正在这个屋子里边穿梭，以人的样式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唱歌的声音就在这个屋子里。不过你要明白，你受感官的限制而只能看到某种的程度，但现在你可以借助晶体管或电视机里的什么东西，当你把它打开，借着这个机器就可以把那些以太波转换，那把它转换并压缩到一个频道里，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人的图像了。有的人可能在澳大利亚，可能在南非或什么地方，或在印度，或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你站在这里可以从荧屏上看到他们所穿衣服的颜色、树的颜色以及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去打开电视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么在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同样的东西也在来来去去。亚伯拉罕听见神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的声音就在这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求雨的声音也在这里，亚当也在这儿，只不过人们才发现他而已。所以神也在这里，还有众天使，总有一天他们会变得像电视和其他的东西一样的真实，因为圣灵要把我们带进的不朽坏的生命中，那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所以接下来那我们来传讲神的道，那我们要，那神是伟大的创造者，那让我们在大自然的样式中来讲讲的，首先在自然界中认识的，然后再回到神的道里。大自然随着神的道而运行，因为神是大自然的创造者。那当你明白了大自然的运行方式，那就能发现那大自然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发现大自然是如何运行的，那发现神在自然中，那小麦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做饼的原料，能满足肉体的需要。那大自然隐藏着许多的奥秘。那我从第一次认识神就是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那我明白那里一定有一些的名单。那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所以我经常借着大自然来讲道。那我并不是在支持文盲，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的知识就能够认识神。是约翰是基督的先锋，当他从旷野里出来时，那我们知道他九岁就去到了旷野住在那里，那因为他的工作很重要，他的父亲是一位祭司，根据祭司的职分或者是教派的规矩，他父亲对他说，约翰，你知道你是要来介绍弥赛亚的，那你知道某某弟兄正是一个完美的弥赛亚，所以约翰不得不离开那种东西，独自去了旷野，因为谁是弥赛亚必须是神的拣选，绝不是人的拣选。所以他大约九岁就去到了旷野，那注意他30岁的时候从旷野里出来，他的讲道不像个神学家，他没有使用高言大志，讲的都是些大自然的东西。他对当时的教会成员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毒蛇是在旷野里见的，他恨毒蛇，因为那是有毒的，那他们的毒牙里满了致命的毒素，那他把当时的教会比作毒蛇，他说，你们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不要一开口就说我们属于这个，我们是叶西奈派的，或者我们是某某教派，我们属于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或不管是什么，不要一开口就说你们是这个是那个。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瞧，还有斧子，那也是他在旷野里使用的东西，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瞧着，不会把结好果子的树砍下来，因为他就是靠那棵树上的果子而活，但不结好果子的树，哦，你查考整本的圣经，那他是如此的有启发，里面的每一个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瞧，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等等。那你看，约翰用自然领域中的事物来传讲他的信息。我们现在将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人活着要靠一切的道，我就是道。瞧，我们要回到大自然中，那我看到很多时候，那我必须要这么做的，大自然是在同一个原则下运行的。你花时间观察一下，当所有的鸟聚在一起，离开去了田野里吃东西，再观察所有的牛去了田野中分散开来吃东西，你把线甩到水中，鱼就会咬钩，但当着牛群当鸟都聚集在树上，牛归入圈中时，你最好收起钓竿，鱼不会咬钩的，因为大自然一向都是在同一个原则下运行的。神的道也是一样，是前后连贯的，神总是在同一个原则下行一切的事儿的。起初当人类失去跟他的团契时，他就定义要借着一位无罪者洒出的血来拯救他们，他从未改变他的方式。我们试图让人受教育进入救恩，使他们加入宗派进入救恩，祈求他们进入救恩，敲打他们进入救恩，或者喊着他们进入救恩，但神的方式仍是一样的。耶稣的宝血是神与信徒相见的唯一场所， 我们不可能靠建立一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来让每个人见到神，那是永远做不到的，过去做不到，将来也做不到。这是为什么我反对那个体系。神有一个体系，你听到现在说所有的教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耶稣为此祷告过，让我们所有的人成为一。瞧，但这是属世的想法，对圣灵一无所知。耶稣说父叫他们成为一，就像我们是一位一样，不是让某人来管辖，那一点都没有用。一个教派想接管别的教派，一个人想凌驾于别人之上，但我们可以与神成为一，就像基督与神是一位一样。这才是耶稣的祈求，他是道。耶稣祈求我们也能成为神的道，反射他，那样他的祷告就得到灵允。瞧，撒旦是怎样充满了属肉体的头脑们，但耶稣根本没有祷告说叫我们都聚集在一块儿，都有一个特定的教条等等。每次他们这么做了，就会离神越来越远。耶稣想要我们与神成为一，神就是道，个人在他的心里必须与神成为一。神他知道一切都是像这样运行的。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发现神的，就是观察大自然，那季节交替证明有神。我首先就是从这里发现生命在春天发生，长出生命，结出果实，死亡埋入土中，第二年春天又复活了，周而复始。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上几个小时，但是那在印度人们所信的跟我们这里的宣教士弟兄们是何等的不同。那里还有世界其他的地方，我发现有许多人相信生死的轮回，他们相信你在这里是一个人，那死了然后在另一个地方就投胎成了一只鸟或一头的动物。那看他跟大自然的说法不一致，大自然诉说种子埋入土中再长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种子，明白吗？耶稣死去了复活的还是同一位耶稣，哈利路亚。这个身体入土以后不会长出一朵花啊，或别的什么东西，复活的还是一个男人或女人。我们从大自然里看到这个规律，一粒种子要经历寒冬腐烂等等，但只要它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被保存了。那如果那粒种子是没有芽的，就绝不会生长，不可能长出来，因为这里面没有东西可以生长。如果我们只是成为名义上的基督徒，那世界上有两种的教会，属世的教会和属灵的教会，他们都被称为基督徒，但属世的教会不会成长，他们是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生长。但真正的基督徒要复活见基督，因为他们是心腹，要去见基督，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大自然把这些的奥秘向我们隐藏起来，当我们观察大自然时，就可以明白，我们明白基督信仰就在表达着死亡、埋葬、复活的真理。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靠着吃面包活着，我们知道我们能存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死了的物质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去，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存活。不久前我遇到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说班纳弟兄，我本来是对你蛮有信心的，直到我听到你说你早餐时吃咸猪肉和鸡蛋。假如说一个敬虔的人怎么能吃那些东西呢？你瞧，我说这有什么不对吗？任何食物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借着神的道和祷告就圣洁了。圣经说你若是耶稣基督的好传道人，就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瞧这些的东西若感谢着领受就是圣洁的，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提摩太前书三章，那我们晓得这是真理。所以我说难道你不要吃死的东西吗？他说哦，不先生。我说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死的物质而活。如果你吃面包，麦子就死了，如果你吃蔬菜，它们也死了。不管你吃什么，就连喝牛奶，你喝的也是细菌，你只能这么做，你只有靠死的物质存活。如果必须有什么东西死掉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活着，那么岂不更需要什么东西死掉才能让我们永恒的活着吗？需要死亡来做到这里。粮食，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有麦子做的粮，耶稣不是那种的粮，所以一定有靠两种的粮维持了两种生命。耶稣就是带领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不是麦子，也不是话语，他是肉身，所以必定有两种的生命。我们知道麦子的死掉才能使我们的身体存活，像我讲过的，耶稣是道的粮，他死了就能使我们永恒的活着，他是道的粮。那注意要牢记这里。那为了证明耶稣所说的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看大自然是怎么运行的。那 让我们去了经文中再查考一下，回到经文中，直到我们找到我们的主题。在伊甸园里，神把他的道，全备的道，给了他的第一个家庭，使他们借此而活。神安置在地上的第一个家庭，被赐予了永恒的生命。如果他们能够持守神的道的话，那是神的计划。神说我是神，我是永不改变的，那仍然是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从来没有让人靠教条或是组织或是人造的规则来活着，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那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也就是起初。那创世的意思就是起初，我们看到神赐给他的家人永恒的生命，只要他们能够遵守神的道，靠神的道而活的话。但是他们若违背了神的道，仅仅违背了神的应许的链条上的一环，死亡就临到了他们。这也是一个应许，这就像一根链条，正是这根链条维系着你不落入地狱，只有这个才能带你脱离地狱。当一个信徒变成了假信徒，靠着与神的道相违背的话语而生活的话，他就切断了自己与神的团契，一个环节断开了。接着你对神话语的信心也像一根链条，一根链条的最大负荷就在于它最薄弱的一环。是的，因为最薄弱的环节能够承受多少，就是它的最大的负荷。如果你听到有什么与神的道不一致的东西，使你疑惑，比如有人说哦，那是给使徒的，而那些事只是给过去的时代的，但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不要让这个成了你的薄弱的一环，你要加固这一环，持守住神的道，把你的生命融入神的道之中，因为只有这一个能带你脱离地狱之火。是的，这个链条，那亚当和夏娃第一个家庭他们断开的。那记住，他们并没有违背神的一句话，也没有违背神的三个字，只违背了一个字，人必须靠一切话，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才能够脱离地狱。人永恒的目的地是被那个所决定的，他要么是被那个链条拴着，要么就是被教条拴着。若教条混入了这个链条，那就是链条中的薄弱环节，那你就完了。亚当和夏娃就是毁在那薄弱的环节上，那就是薄弱的环节。他说肯定的，神是说了那句话，他既然说了就是算数的，他持守他所说的道，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有一天你让毫无掺杂的神话语以外的任何东西进入你的魂中，那一天你就与神分离了。我知道这话说得很重，但是你要那仔细听。那注意一个字儿，圣经中记载他们只违背了神在最初所说之道的一个字儿，这一个字儿就导致了人类与永恒生命的链条被断开了。这好比有一个人，你被吊在这个人的脚上，那他的手吊在空中，你要是把那人切成两半，或把他的脚趾头或任何你挂在他身上的部位掰断，你是挂在那人的最下边，绳索的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断了，你就完了。那记住这一点，记住圣经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过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耶稣所受的三个试探，也是今天使传道人跌倒的三个试探，以及使教会跌倒的三个试探，使一个组织跌倒的三个试探，还有使个人跌倒的三个试探。一切都是在这三之中，就像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父子圣灵，一切都是在三里得以完美。那注意，神在起初给他的孩子们赖以生存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的道。那我们发现那这是真理。在圣经的中间，我们听到耶稣来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在启示录22章18节，耶稣自己又说，我为这些事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一个字儿，或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儿， 神被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瞧，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那是伴随着神的道出现；不是靠我们教会的忠诚，那是伴随着神的道的。主要是靠持守神的话语，除了神的道，不要去吃其他的任何东西，与道站在一起。耶稣就是神的道。那我们要仔细来看看，那这与被造用于维持生命的粮食有什么区别呢？那麦子是生命的粮食，那如果没有杂交的话，把它种在土里，又会长出麦子来的，一定会长成成熟的麦子，有缺陷的麦粒不会长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这点。那坐在这里的索斯曼弟兄是从加拿大来的，他是种小麦的，那他知道那你不可指望种下有缺陷的麦粒，而他还得到收成，因为麦粒里边的虫子或细菌会先把他的生命吃掉的。那你知道吗？那要毁坏你，吃进你身体的病菌现在就在你的身体里吗？约伯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那把你装进一个密不透风的棺材里，细菌照样能把你身体吃得尽光。你发现面呢，面粉弄的东西，你把它密封的放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会生虫子。怎么回事呢？虫子本来就已经在那里了，一开始虫子就在那儿。那这麦粒必须要是好麦粒，那里面必须没有毛病和缺陷等等，那必须是纯种的麦粒，不能是杂交的。因为如果长出的是杂交的麦粒，你再把它种下去，那你的麦子就完了。因为杂交的麦粒是不能再生长的，它不能生长，你杂交就等于是把它的生命夺走了。这就是发生在教会身上的事，他们与世界杂交了。这就是每一次复兴来到之后，你无法发起另一场复兴的原因。只要形成了组织，那一刻就死掉了，再也不会兴起了，因为他把世界组织到了体系之中，因此再也不会复兴了。历史显明，没有哪一个教会组织起来后又再重新复兴起来了，他死掉了。为什么？因为杂交了。不要让主教来掌管，要让圣灵来掌管，明白吗？圣灵被拆来把杂草等等的清理出去，不是靠主教监督之类怎么想，要靠圣灵来使教会各就各位。我们会明白圣灵就是完美的道。那亚当有他的选择，信靠神的道而活，或者不信神的道的一个字而死。我们有同样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如果神把亚当放在他的道中，只在他的道中，却把我们放在某个或其他任何教条上，那么神的审判就会失去公义，也无法表达他的圣洁和至高无上。只有把每个人都放在同一个基础上，才能显出神的至高无上。他是神，是不改变的。神起初怎么做，他永远都会那么做的，他永不改变的。他的计划，他只会扩大他的作为，但绝不会改变，他会继续同样的方式去做。那亚当有一个选择，如果他抓住神的道，他就会活着；如果他不抓住神的道，他就得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持守神的道就会活着。人要靠神话语的每一个字活着，我们要不这样就必死掉，就会有属灵的死亡。那我们仍然能够发出声响似的继续到处的踢脚的喊叫的胡闹，但那并不是活着的，那不是活着的。我是一个宣教士，我听到过异教徒比我们还能踢脚喊叫，他们宣称他们认识各种的神明等等，但他们不是活着的，他们正活的时候也是死的。圣经这么说的。我们看到神把这选择的权赐给了我们，夏娃听从了撒旦的一个字就死了。那如果起初这位恩惠怜悯的神不能因着我们所做的而免除这一切的苦难、婴儿的死亡等等、战争、内乱、磨难，就是如今我们所遭受的这些的东西，如果他能免除，如果这至高无上的道允许他免除这一切，然而当时他却没有免除，那他就是不公义的。你明白了吗？ 神不能够免除。起初他若不能饶恕亚当所做的，他也绝不会饶恕你所做的。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只靠神的道。耶稣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那我们要认清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时代，这是个收获的季节。后来神在亚当坠落之后，他被神的道试验，就坠落了。神继续创造，想找到一个能靠着神一切话语而活的人。那注意，神要找的是靠着神给那个时代的道而活着的人。那瞧，神把他的道分配给不同的时代，因为他是无限的，那他是无所不在的，是无所不知的。因此他晓得万事，他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但借着他的无所不知，他晓得万事，因此他才能够无所不在。因为他就是这样凭着预知而预定了我们，不是因为他想要这个人得救那个人失丧，但他早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会失丧。瞧，因此凭着他的预知他就可以预定，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这是他的本性，使他如此而行。他要彰显他的荣耀，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都是神所造的，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瞧，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过去时就必到我这里来，去了道中。若不是他们被预定要去了道中，他们怎么会来呢？那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行，因为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耶稣来是要赎回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在启示录中我们发现，当七印被揭开时，有一本书卷，坐在宝座上的神右手中有书卷，在天上地上任何地方没有被展开被观看的书卷。约翰大哭，因为整本旧书的书卷都在那里。有一天晚上在神召会的聚会上，弟兄姐妹们唱起了这首歌。那我想知道，当约翰看到万国聚集的时候，他是否看见了我？如果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他肯定就看见了你。约翰的名字也在生命册上，他大哭，因为没有人配得拿那本书卷。然后有一位长老过来对他说，约翰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约翰四处寻找狮子，却看见从幔子后面出来了一只羔羊，一只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他看到一只流血的羔羊走出来，羔羊上前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并且呼召所有在那书卷上的人。那是全部的救赎之书，就是这本圣经，救赎之书。他救赎了所有在那本书卷里的人，而不是在外面的人。凡有开始的就有结束，但如果你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你就没有开始也不能有结束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思想和道的属性。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就有不会结束的生命。神的羔羊来救赎你，不是救赎所有自称基督徒的人，不是救赎效法过善良圣洁生活的人，而是救赎那些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神来救赎那些人，单单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名字在生命册子上的人。我们知道撒旦借着一个字儿使亚当堕落了，神继续在他的创造物里寻找一个能靠着他的一切的话语而活着的人。他造的第一个人堕落了，而这一个人能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活着。那神从起初就预言有不同的时代，每个时代都会应验。神之所以能从起初就说出末后的事，就是因为他晓得万事。他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也是为他而造的，是按他自己的旨意造的。现在注意要听，不要错过这一点。若是摩西来传讲挪亚的信息，那会怎么样呢？那一点用也没有，没有用的，没有。如果耶稣来传讲摩西的信息呢，同样也没有用处。如果我们来试图传讲卫理公会的信息、浸信会的信息或五旬节的信息，那会怎么样？那不会有用的。他们是很好的，那等会儿我会接着到来证明这一点。那些信息在他们的时代都是正确的，但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要找出圣经对今天是怎么说的。现在人们必须靠这个时代的道而活。谁要找到一个靠着他一切的道而活的人， 那首先试验诺亚，诺亚失败了，他喝醉了酒，他失败了。摩西是神的大有能力的杰作，神试验他，他也失败了。摩西荣耀了自己，神没有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那接下来是大卫，他想要借着大卫反映出他伟大的千禧年，他要显明他的王是什么样的。神曾指着大卫起誓，要兴起他的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大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以至于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做得很好的赶出了非利士人，捣毁了他们的祭坛，持守着神的道。但最后一个漂亮的女人迷倒了大卫，使他违背了诫命，违背了神的道，犯了奸淫。看到吗？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仍然在神面前失败了。摩西失败了，其他人也失败了，所有这些人的生命都是反射将要到来的那一位。那我写了一些关于启示录的东西，那有个人在翻译啊，或编辑语法，那我的语法太差了，我就去找一位的学者帮我来编辑语法，把名词和代词正确的放在一起，因为我弄不清名词和代词的区别是什么。那他知道，他把他们，那我知道，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神把一些事告诉我，我就把它写下来。那像这些东西如果加以整理，就像学校里教的那样，那么人们读了就好懂了。然后帮我整理的人对我说啊，伯兰迪兄，我们发现在别加摩教会时代，那耶稣说得胜的我要把晨星赐给他，把晨星赐给他，他怎么能够得到晨星呢？耶稣不是说他就是晨星吗？瞧，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都是借着晨星反映出来，他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也是各不相同的。耶稣是那晨星，是他们当中最明亮的一颗。但启示录第一章说他手中拿着七星，他解释说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者说是即将来到的七个教会时代。然后那人说，那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会得到那晨星呢？我说，在耶稣手里的七星只是反射晨星的七个星，因为各个时代的使者拥有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使者只拥有神给那个时代的那部分道。那些预备好脱离世界体系和属世的事情并与神同行的人们，通过那个时代的使者看到反射出来的晨星。在旧约里，耶稣就是通过挪亚、摩西等人来反射的。那最后他们都归到了一位那里，在教会时代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切都归向耶稣，因为他就是神的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只能反射他。月亮只是在太阳不在时反射太阳的光，信徒只是在神的儿子不在时反射神儿子的光，也就是圣经的亮光。经文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证实，神的道在黑暗中成为光明。你们是山上的灯台，那不是太阳，而是灯台，灯台只是替代太阳，放出一定亮度的光。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拥有神的一部分的灵。耶稣拥有神无限的灵，我们是闪亮的星星，我们聚在一起成为世界的光。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全部，他反射所有的星星的光。哈利路亚，我信靠他，求神拿走我的不信。那最后完美的这位来到了，那他来到要经受各样的试探，就像我们一样，圣经这么说的。他像挪亚一样被试探，他像摩西一样被试探，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被试探。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会详细的给你们说明，但我们时间不够了，因为我不想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但若详细说明的话，他的确经历过同样方式的试探。撒旦从来不改变他的策略，神也是，只是时代在变迁。撒旦首先要对神在地上的第一个家庭下手，那就在这里了，弟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点。撒旦是怎样对第一个家庭下手的？他只能借着曲解神的道来毁掉他，因为他们是在神的道的保护之下。撒旦只要找到一个缺口就得手了，那也是撒旦对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所做的，就是要找出一个缺口啊，说是啊，我相信圣经是正确的，但我不相信那个，呵呵，他就完了，太糟糕了。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现在要仔细注意这一点，最后要来的这位要经受与其他人所遇到的完全一样的试探。注意撒旦所用来攻击信徒的伎俩，每次都是完全一样的。他想把天然的饼给耶稣，就像他给夏娃的一样，你只要吃这个接受这个或别的什么东西，他做到了。撒旦对每一个组织就是这么做的，他对每一个人就是这么做的，他试图把你肉眼能看得见的属实的东西给你，把你带走啊！瞧这个教堂多么雄伟，是花了好几百万美元建造的，我们的教会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大的，像我们连市长都上我们的教会哦，看看那些我们的牧师有神学博士、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头衔，瞧那些，那他必定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任何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身上都挂满了学位，他必须要读66本稀奇古怪的书才能够成为神父，跟你读了圣经一样多。对，不要想在教育上跟他们比，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人喜欢攀比一样，不要攀比这世上的事，教会之间不要攀比，要单单去跟圣经来对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这是今天我们五旬节教派的问题所在，这是我们的四重奏歌唱会等等的问题。我们举止想要像好莱坞一样，好莱坞只会闪亮，而福音却是光芒四射，闪亮与光芒四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莱坞的服装男女艳星都是闪闪发亮的，但是神只在谦卑的信徒中谦卑的放射光芒，而不管这个人有多么的无知，神谦卑的放射光芒，而不是像好莱坞那样闪亮。注意，撒旦试图在耶稣身上行他的伎俩，他同样行在了摩西身上，同样行在了其他的先知身上，他那么做了，他也会在你身上行，让你接受看起来闪亮的了不起的东西。那我想起了我去打浣熊时的事情，那我有一个，那我爸爸爱绝烟，那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那过去的那懒城市的绝烟上都有一个标签，那我就把那个标签摘下来，找一根圆木往上面钻一个洞，就是在绝烟出没的溪水边，那我在那儿钻了一个洞，把烟草标签插在里面，然后在那儿像这样钉些钉子。浣熊总是寻找闪亮的东西，所以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浣熊就跑到那儿向里面看，就把爪子伸进去掏了标签，它不会松手的，就是好像一些的教会成员一样，即便知道自己被卡住了，他也不想松手。如果我那么做啊，他们就会把我从组织里赶出去，他就死在那儿了，就这样。这样的，对，他死死的抓住那个，就是不想松手。撒旦对耶稣行了他试探其他先知时所用的同样的伎俩，他想让耶稣吃神应许之道以外的东西。那耶稣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行，撒旦想让耶稣来服从他，尽管这看上去挺好，好像耶稣能喂养着自己，他当然可以那么做。那你们也可以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做事，那你可以跟从道或离开道，你想任何一个都可以。如果他浣熊有足够的理智可以伸回自己的爪子，他就能够挣脱出来，但是他不能，他就让自己卡在那儿。许多挂名的基督徒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想听到真理，不想来听，他不想跟他有任何的联系，那你就去抓吧，到时候你就知道后果了。那注意，他们想让耶稣吃每个赖以生存的神生命之粮以外的东西，但耶稣持守着父的道。撒旦没有这么攻击夏娃，也没有这么攻击摩西，也没有攻击其他的先知，他只攻击能反射神全备的道的那一位，行，因为他就是神的道。耶稣持守神的道，拒绝撒旦的神学院的教义。是的，撒旦的新亮光、丰富的经验等等，撒旦不能像诱惑夏娃那样来诱惑耶稣，告诉他说，哦，神真的，哦，是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建立一个世界基督教协会，那神一定会支持这一点，神肯定会的，他要合一嘛，他要弟兄相爱嘛，但是要跟他而不是跟世界，是要跟神团契来敬拜他，那才是他受死的目的，非要让你们来敬拜他。那如果他仍旧不能得到，那么发现撒旦失败了，耶稣总是用主如此说来回击撒旦。阿们。当撒旦看到一个信徒，那注意，信徒要经历同样这些事，每个人都是。 当他看到你持守圣经时，你说我相信圣经，我不会加什么其他的教义进去，我要持守圣经。如果撒旦仍旧没能阻止你相信真理和神的道，那我想要你注意撒旦第二次对耶稣所做的，看他是否对你也这么做。你说我不会加任何的教义进去，我不会的，那我说我是生来自由的，我要持守住道，我要做这做那，做什么其他的事，瞧加入教会让你加入我等等，如果他不能让你那么做，他就会在你身上做点别的事。哦，弟兄注意这点，如果他没得到你，他就会把你送到他自己的神学院去，让他自己的神学家们来教导你啊。在那里撒旦是解经家。哦，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边那些人，我的那是一群异教徒，他们不是，他会把你送到神学院的。哦，你可能会说等一等，不让你请等一会儿，好了，那我们就停一下。然后你说难道你不，难道我不该，不先生，不是的先生，但是耶稣说当他真理的圣灵来了，瞧，他要让你们想起我所教导的这些道，并要把将来的事儿告诉你们，这才是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持守住道，反映出道，就是神在这地上。他不需要任何的神学家，因为他的道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他借着印证来证明自己的道是真理来解释的。当卫理公会教会告诉你说你不可能像五旬节时代的信徒那样领受圣灵，你会理会他们所说的吗？肯定不会的，你会继续前进直到领受了圣灵，明白吗？因为那前几天晚上我与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讨论了三位一体的问题，那我告诉他那只是一个术语，那所以我们要搞明白的。那另外一个从神学院来的传道人说，布兰先生，你是想让人们相信使徒们所信的？我说当然，那是唯一正确的。他说你在哪里读的神学？我说从我的膝盖上读到了，我的弟兄。那不强说我就是从那里得到的，不是神学而是祷告学，那是我遇到神的地方。他说布兰先生，像五旬节那天人们所得到的圣灵之喜，你想说那是给今天的吗？我说先是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说就是那在五旬节那天来的同一位耶稣基督。我说是的，同一位。还有不多的时候，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末了，世界的末了。我说是的，那就是五旬节那天来到的那位。是的，他来的住在他们里面。注意，以这位圣灵的形式，耶稣基督为圣灵的形式，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神性。那注意，撒旦也不需要他的神学。神学，那位对我说，弗兰先生，他说我要让你明白，我是某某学校毕业的，我们是受过训练的。我说我一向就听说过你们的科目。那他说我们在神学院里被教导说圣灵的喜只是给门徒的。我说可圣经说当时楼上就有120个人。那我说到底谁说的对，是你还是神的道呢？那我说那还有腓力出去向撒玛利亚人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因为彼得有那些钥匙，所以他派人上耶路撒冷去找到彼得，他又去为他们按手，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圣经说圣灵，我说后来彼得带着异象，带着天国的钥匙去到了哥林流的家，使徒行传10:49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说预言尊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我们看到30年后保罗经过以弗所上每一带地方，看到一些浸信会的人在开一个大奋兴会，那大事发生了，他们呼喊赞美主。保罗参加了一个大约有20人聚会的教会，那亚基拉和百基拉就在那儿聚会。那亚波罗是个信主的律师，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他们的聚会充满了喜乐，那保罗路过那里，他下来，那是主把他从监狱里边拯救出来之后，因为他把鬼从一个算命的人身上赶出去了，他去了那儿为主做工，他去听他们的聚会。保罗说那这人是个了不起的人， 但是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这人认为他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但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我们甚至连有没有圣灵都不知道。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那这可是个问题。那那些人说我们是受洗了，是给耶稣施洗的那个约翰施洗的，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洗是让人悔改而不是赦罪。那约翰，那因为那时羔羊还没有被杀，他说约翰的洗是让人悔改，你们当信的在了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又说方言。这是30年后发生的事儿。我说另外你相信圣经吗？他说当然。我说在五旬节那天外面人声鼎沸，那人在呼喊赞美神。有人问彼得，弟兄们我们俩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道却永远不会废去。你们五旬节派教派瞧不起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你们知道的应许是给历代信徒的，所以你们想努力得到它，肯定的。但不要只努力到这一步就停下来，继续往前，明白吗？卫理公会就是在这儿犯的错，他们努力到成圣就停下来了，路德派努力到殷勤称义就停下来了，然后他们就组织了起来就死在那儿，那就完了，事情就是这样。那注意听，我们要快点讲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把我教导你们的事指教你们。哦，不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让你们都想起来。他要指示你们将来的事，他会证实神一切的道，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道。耶稣所应许的一切，也就是神在圣经上的应许，只要你从教条之类的东西中脱离出来，紧紧地抓住神的道，神就会对他的道负责任。那人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道就证实了自己。他不需要什么人说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以前是个瞎子，现在看见了，谁能告诉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呢？哈利路亚，我曾经躺在那里，医生说我还能活三分钟，但我今天仍然活着，他们怎么能告诉我不一样呢？曾经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现在被圣灵充满了。神不需要任何的解释者，圣灵本身就是道，会解释说他就是真理，哪个人敢站出来解释的？他是自己的解释者。那你试他一次，看看他对不对，不要理睬别人怎么说，要按神所说的去做。你说是的，那我做了这个，但其他的每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就断开了整条的链子。这就是教会一直以来失败的地方，就在那一环上出了问题。他们总是组织起来聚在一起，搞出个大宗派，那些人凑到一块儿，某某胜负了，某某博士了等等。那这么做以后，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就死在了那儿。若主愿意，再过一会儿我们会借着大自然和神的道来证明。好的，使你们想起来，圣灵证实神一切的道，我们靠着他而活。哈利路亚，靠他而活，人活着乃是靠一切的道，每一个字儿都被证实了。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一定会随着他们的，就是那些信的人抓住道，神证实了他，这是真理。受撒旦启发的神学院和神学家说你不可相信他，那是给使徒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再也没有那样的事了。在那时这是让使徒们印证福音的唯一方法。今天我们有大有学问的人，那时候的人比我们今天的人更有学问。请告诉我，今天哪个教会能比得上犹太议会？他们的祖祖辈辈都是祭司了。你讲错了一句话，他们就会用石头来砸死你。因为他们必须完全的正确，但是当神真正的道，那生命来到时，他们却错过了。这是为什么他们被咒诅，被称为撒旦的工人。行，那不是反射神的道。一个神学生告诉你说，圣灵不是给今天的，什么神的医治等等的，都是其他时代的事儿。瞧，那反射的不是神的道，它反射的是教条，它反射的是圣经以外的教条。希伯来书13:8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怎么能把圣经里的这些话删除呢？你怎么能在圣经里添加一些话呢？你打断了你生命的链条。人只靠着生命质量而活，生命质量则靠着质量永恒的活着。人的身体靠着自然界的量而活，所以有两种的粮食，圣灵。那圣灵在你里面就会对神的一切道喊他们。如果那是圣灵的话，我想问你一些事儿。那这里会刺痛你的。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常常给我喝蓖麻油，到现在我还无法忍受这东西的气味。那我们是在贫困中长大的，那我妈妈煮肉皮或把油从上面刮下来，那肉皮是从一个名叫古德曼的姐妹那里弄来的，她开了一家烤肉店，那烤火腿等等，我们把油刮下来，那用那些油来做玉米饼子，我们吃的东西很不好，那难怪我们都得了营养不良之类的毛病。那于是我妈妈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我们都没有好东西吃，她就让我们每个人喝一大勺的蓖麻油。那我总是捏着鼻子尖叫，我说妈妈那油让我恶心死了。她说要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用，所以这个可能也得这样才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儿：一个声称充满了圣灵的男人或女人，圣灵也就是道，对吗？你怎么可能成了圣灵居住的肉身，成为他的一部分，反射他在你那个时代的福音，然而却还否认他所书写的道呢？我不管你有多好，那我可以把你带到非洲，到霍顿人那里，让你看看他们所过的生活，基督徒都没法跟他们相比。如果他们被发现犯了奸淫，一个女人，那一个年轻的女人在结婚前要首先检查她是不是处女，如果发现她不是处女，她就要说出谁是那个男人，然后两个人要一起被处死。那这样的事儿如果是发生在美国呢，会怎么样？谁来埋葬这些的尸体？行，所以你明白了吗？但这事实，瞧，那些人是异教徒，但看他们的道德，瞧，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坐在这里印度弟兄可以告诉你们，伊斯兰教徒过的生活可能要比我们圣洁的多，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是什么呢？是道在做出检验。法利赛人比耶稣更加的谦卑。耶稣去到他们的教会里，把桌子掀翻，把那么多东西扔出去，把灵魂赶出去等等。然而这里有一位敬虔的老祭司，你知道，如果我今早召开一场反对耶稣的聚会，我可能会说，谁在你病的时候去看你，为你祷告？那位虔敬的老祭司，庄稼收成不好的时候，是谁借钱给爸爸为生的？是那位敬虔的老祭司。谁把你奉献给神，让你一生侍奉神的？是那位敬虔的老祭司。在你坐牢的时候，谁去看望你？还是那位敬虔的老祭司。可是这个名叫耶稣的年轻的叛逆者，他做了什么呢？他称你们的牧师是毒蛇。明白了吗？行，不是借着果子，是靠神的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就是神的道，他们就是认不出的。这正是耶稣要做的，他们认不出来，因为他们预定要认不出来的。耶稣说，你们不会到我这里来的。看看那些可怜的犹太人，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神肯定是这么做的。耶稣自己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想一想他们如何成了瞎眼。你们最好为神让你们在圣经里得到亮光而感谢的。那注意，那他就是道。然后他被试探，耶稣被试探，那我就要讲到这点。当任何人说，哦，那是给别的时代的，那这话就不是反射神的道，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灵在你里边，怎么能说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那我可以刺痛你们一下吗？可以吗？请举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哪怕你生气也得听。那你们剪短头发的女人，怎么能对我说你是被圣灵充满的呢？一个字儿。然后我说方言，那一点用也没有。我见过巫医说方言，翻方言，在灵里喊叫，在灵里跳舞。你们男人怎么可能称自己是家里的头，却让你妻子穿着短裙，让她为所欲为，还称自己是基督徒呢？你们牧师怎么可能去面对神？如果你容忍不站出来反对这种东西呢？如果你不能逼着他们去做，但你要是传讲这些东西，那你在神学院和组织里肯定待不了多久了，你就不得不上别的地方找人支持了。若主愿意，过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讲讲这点。那这就是了，我不是要伤害你们，我爱你们， 请问我如此我才这么说，如果你在河里随波逐流，我看见你快淹死了却说哦，亲爱的要好好做人呢，那我就是个坏蛋，你必须得警告他，亲爱的告诉他们，就是前几天晚上我说的，如果我是个基督徒，我就必须圣经上的每个人物认同，若是在挪亚的时代，我就必须挪亚站在一块与他一起来传道来警告人们，甚至在以利亚的时代，我就必须得单独站在加密山上，我必须与耶稣一起站在哥哥他，把自己和自己的想法钉十字架，然后的复活节与他一起复活，胜过一切，在他里面复活，脱离世界一切属肉体的情欲。要注意，没有反射出神的道了，就不能证实神的道，但只要你相信神的道，神就会自己来证实的，就像他在耶稣里所做的一样，道的粮总是指喂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单靠这种物质的粮，乃是靠神的一切道，也就是道的粮，记住这一点，这粮是教会历世历代所吃的，是只为得胜者预备的隐藏的玛呢，启示录是这么说的。我没有时间把每一点都详细来讲，因为我只有30分钟了。瞧，当圣洁的玛拿从天而降，它是圣灵的预表，你都同意这点。神告诉摩西让他出去收一俄梅尔玛拿放在至圣所，如果不是放在至圣所，那就会腐烂的，对吧，会长虫子的。他说但是把这一俄梅尔玛拿放在至圣所，那个祭司以后的每个时代兴起，当一个人要成为祭司来传道时，他按例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到至圣所里抓起一把原始的玛拿来吃下去，这是要代表了手中新的教会时代的光，反射他的光，就是玛拿。只有完全的得胜者，只有真正安定下来抛弃了神道之外的一切东西的人才能够得到，道就是玛拿，也就是耶稣。人活着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被得胜者预备的隐藏的玛拿，为每个时代遵循神之道的祭司所预备的。神学院早就用这蒙福的圣物换了红豆汤去了，绝对是的，先生，就像以扫所做的一样。那以扫从道德上来说是个比雅各更好的人，但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也就是道。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长子的名分就是神的道，神的应许是给长子的。以扫是个好人，有道德的人，就像今天名义上的基督徒一样，是好人，他不撒谎，他不偷盗，他孝顺父亲，他做了这一切的事儿。但你瞧，他说他不在乎他的长子名分，这有什么分别呢？反正我是以色列人，反正我属于以色列人，那长子的名分才是最重要的。瞧，他肉身上没问题，但在属灵上全错了。今天也是一样，红豆汤在教会和世界中各取了一点东西，搅和在一起，赌博、跳舞，教会里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处是剪短发、穿短裙的女人。你说伯纳的弟兄，那些小事算什么呢？那是神的道的一部分，因为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错误的，对的。如果他这么做，怎么能够进天国呢？明白？只要问一问，任何传道人都会告诉你，神的道是怎么说的？瞧，他羞辱他的头，他羞辱他的丈夫，他应该被休掉，绝对是的。如果他想剪头发的话，剪头发的女人让他干脆剃光头吧，行？神不要女人剪头发，那样做就成了不男不女，不要在这上面犯傻。要么全剃光，要么留长发，这是神说的。任何福音传道人都知道这是真理，不管你说不说出来，但这是真理。那好，那如果你说你遵守神一切的道，就不遵守这一条，对你有什么用呢？只要有一点点世俗的作风在你里面，你就会想要在行为举止上像其他的教会，那正是以色列人陷入麻烦的地方，他们正是死在那里，那是亚当陷入麻烦的地方，是其他所有人陷入麻烦的地方。就一个字儿，只需要这个一点更改，红豆汤与世界混杂，有一些世界的东西，有一些好莱坞的东西，有一些教会的东西，有一些神学家的东西，那你得到了什么呢？注意，若撒旦在这点上失败了，他会试图对你实行第二步计划来让你不相信神的道，他会把你带到神学院，他要试试下一套的计划。那这是你要真正小心的地方。如果你们愿意，我要在下面五分钟来讲讲的，撒旦给你一个超自然的建议，在结束前我要回头来再讲讲这个。 如果他不能引诱你离开神的道，你说不，我要坚守神的道，然后他就给你个超自然的建议，他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来这儿从这殿顶上跳去，然后在上面向人们显明你能行超自然的事，我觉得他在这里就能得到他们了。要注意这个，当你到了尽头时，试探就在这里临到了，也许他让一些人说方言，你以为那就得到了圣灵了，或者他让你说预言，尽管那预言与神的道不符，我见过人们站起来说预言与神的道截然相反，就像东与西一样背道而驰。讲你是靠神的道而活，撒旦有的是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真的，但你一点用也没有。耶稣不是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奉你的名赶鬼行许多异能吗？我是这组织中的一个伟人，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他会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就是你明知某件事是正确的，但你心里不愿意去做。如果你知道圣经教导某件事但你不做，那就是作恶了。大卫说，我说心怀恶意，神必不听我的祷告。这真理吗？那是圣经吗？肯定你听了这话不会生气呢。小耶稣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我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的离开我去吧。亚当也做了同样的事，亚当说，主，我做了这事，我做了这事，但就因为这一个字，这一个字就全给毁了。只要不顺服一个字，就把一切都毁了。这里预言也可能与神的道相矛盾，但既然一得到这超自然的恩赐后，他就被由此而来的声音和荣华而弄得忘乎所以了。哦，荣耀归于神，我为某某人祷告，他就能站起来走路了，哈利路亚，我能说方言了，还有人翻出来，而且都是真的，全都兑现了。保罗说，即使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仍算不得什么，即使我信心能移山，我仍然算不得什么，对吗？想撒旦要给你这个和五旬节派的人们，我爱你们，否则我就不会与你们在一起，这就是你们失败的地方。紧盯着神的道而不是恩赐，紧盯着恩赐的赐予者，要明白恩赐来自于哪里。他完全是晕头转向的，在灵里跳舞孩子，那唯一的有那么多人围着他转，到处都有人给他打电话，他把神的道都抛在了脑后了。哦，只要你偏离了神的道，你就会大受欢迎，但你一旦遵循了神的道，看看谁还会与你合作呢？行，你看到时会怎么样？等会儿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自然的层面来看看这一点。注意看，谁想要你？没有人要你。呵呵，别理这事。就像几个星期前，某个协会在这里聚在一起，并带话给我，来这个城市的全福音的任何传道人，如果让我来这城市给病人祷告的话，就会被驱逐出协会。是，就因为我为病人祷告。是啊，说不要听的，有人这么，但这却是被证实了神的道。他们也对我们的主做同样的事，他们在每个时代对每个使者也做同样的事，他们的路德、卫斯理和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带你的，但现在你已经又转回到你出来的同一个泥坑里边去了。注意看他们的方法，一向都是同一个方法，从来不会错的。撒旦用的是同样的花招，那这人就被这些华丽的声音等等的东西弄得忘乎所以了，以致他根本不在乎神的道了。哦，弟兄，某某弟兄说了某某事，我必须马上去一趟，我只要他忘乎所以了，根本注意不到神的话，是不是神的道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其他人都说那是对的，所以没有什么区别。宗派说，哦，伙计，你得到了，不要让其他人来教导你，明白了什么了吗？瞧，要留意，撒旦一只，那注意这点，撒旦把神的道蒙蔽了起来，甚至他试图让耶稣做超自然的事，超自然的人做超自然的事，假如耶稣听了他会怎么样呢？叫撒旦对耶稣说，那等等，你想要持守神的道对吗？你想要持守神的道吗？经上即使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但耶稣没有把脚踩在任何石头上。那注意，如果耶稣听了他又会怎么样呢？你们注意到没有，我从来没有说撒旦引用神的道，而说他把神的道包装起来，把它包装起来，就像在蛋糕外面包一层糖衣盖住，或者说粉刷了神的道，没有把神的道放在正确的位置。这也是他们今天所想说的，想着粉刷神的道，但你不可能让它跟其他的经文吻合，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指向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不管你如何想要来包装神的话语，那都不行，必须按照他所说的样式来引用神的道。若神的道被正确引用，神就会在你的生命中证实他的道，这样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你们是被神所诵读的见信了。见信就是圣经对吧？见信就是圣经，你是一本写出来的圣经，来反射他的道，把神里面的那个完全的人反射出来。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瞧，但注意，夏娃也处在同一个层次，但却被他超级的悟性给搞晕了。他有一个神学上的经验，当时的受的教育比全国任何的神学院都要高，瞧，他简直忘乎所以了，自己还不知道。他知道他拥有了亚当也不具备的知识， 也许他现在能够统治亚当了，因为他懂得的比亚当还多。看看今天他们的亚当们在做些什么，他能分别善恶，有关于真理的良好教育，是的，他得到了关于真理的良好教育，是他过去不知道的，那是神的真理。但是当他违背了神的道时候，他就死了，明白？是的，他是得到了教育。神学院也是这样给你神学经验的，是你能引用旧约和新约的每一个字，但是你要小心你所做的，要注意你所做的有没有与神的道相违背。不要说、哦、那是给他们的，不，那是给你的，给凡所愿意的人，请要小心。哦，那是给以前的教会的，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有了良好的教育，但是他还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这是撒旦的第三个阴谋。那我们会讲快一点，因为我不想用太多的时间，那可能再讲15-20分钟，如果你们想再往深里挖的话。那注意，撒旦的第三个阴谋，或者说他的第三个试探，如果其他计划都失败了，这一个准能成功。小乔，他在教会中给你提供一个职位，就像他对耶稣所做的，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你，我可以让你做王，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现在我把它全给你。谁能让一个人做传道人呢？谁能按手在人的身上把恩赐给他呢？神在教会中设立的啊，他们是如何歪曲神的道的？就像夏娃，他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知识，他就能够操纵亚当了。只要他能让亚当接受他的观点，他就能做他想做的一切。但撒旦来试探耶稣时，耶稣却不接受的。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换句话说，我不是想要错误的引用圣经，而只是把这个加解释加上，经上既是说人活着呢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不是靠你的建议。我让你当总监、当长老、当执事或者姐妹，我让你弹钢琴，瞧这些的建议。你是个挺受欢迎的人，我们教会需要你的才干，瞧，要站在神的道上，他可以统治或教导男人。这跟今天的情形一样，这就是他们今天所做的。要成为神学博士、州长老、监督、地区经理之类的头衔等等，这与耶稣的差别有多大呢？他持守神的道。下面几分钟里，我想从自然和神的道两方面来证明这一切事情都是真的。那把这点合在一起，这证明他就是神的道成了肉身，做生命的粮。他是道成了肉身，他反射了什么？神的道。如果你是书写的见信，你反射的只是神的道，而不是神学院怎么说，而或其他人怎么说，琼斯小姐对此怎么说的，某某博士对此怎么说的，而是神的道对此是怎么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若是废掉这诫命中的最小的一条并教导人，若是从这书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靠着神的道才能永恒的活着。就像你必须得靠吃死的东西而活一样，你要么靠着基督而活，要么就得死去。什么是基督？太初有道，道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是同样的见信，一个是给这个时代的，一个是给那个时代的，是给那个时代的光，但人们没有认出来，你只能反射他。其他的人尽管只是在一点上失败了，但他却没有。正如我说过的，启示录22:18，神说若有人在这上面加添什么，现在要特别的注意，马太福音24:24，那这很令人震惊。他们怎么？耶稣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几乎连选民也被这事儿迷惑了。那注意各种各样的灵，在末世，那现在这经文必须灵验，你相信吗？那就是在末世，连选民被预定的、被拣选的，也要被迷惑。他是那样完美，那样的符合圣经，看起来那样的美妙清晰，你在他里面看不到一点的缺点。没有选民能够逃脱，这耶稣说，你相信吗？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怎么回事？这是完美的经文呢，你用肉眼都能明白，但是你看那并不是那样的。耶稣法利赛人引用圣经是一字不漏的，但却是按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没有错呢？因为神证实了他在那个时代应许给耶稣的一切的道，这就是人们认出他是弥赛亚的原因。瞧，那注意，在这个时代倘若能行，只要一个字儿，一字之差，撒旦对亚当做的就是这个，只篡改了一个字儿， 他今天要做的也是一样，只要篡改一个字，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所需要做的。你知道这是真理，加添一个字或删去一个字就是彻底的失败。每一点神的一切的话，想一想神学院对圣经的解释，每个人都各不相同，在某处必定有真理，圣经就是真理。那耶稣说，你说我不让弟兄，他们有着最美的敬拜，耶稣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就是人凭着自己对道的理解来解释。我曾经说过，神不需要解经家，他自己解释每一个字儿。瞧，你不需要有什么人来为你解释神的道，当你愿意接受神的道时，神就会为你解释的。瞧，这就是生命，这是生命本身。耶稣说拜我也是枉然，他们确实是在拜神，起初该隐确实也在拜神，但是他们拜我也是枉然。枉然什么意思？就是毫无作用。有人可能会说，我做了这个，我在灵里跳舞，我会讲方言，我能讲预言，我传道，但却没有让你的头发长起来，就一件事没有做到，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圣灵会立刻离开你。那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所发生的事，失败了，拜我也是枉然。哦，那是多么美的敬拜，但是拜我也是枉然，因为他们教导人的吩咐。那些法利赛人都是精通神学的人，你敢说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任何学问能与他们的学问相比吗？不，绝对不能。他们熟读圣经一个字都不漏，但他们拜神也是枉然。想一想，枉然，他们是大学者、神学家、教师，又年轻，样样优秀，但却是失丧的。论到旷野时，耶稣说他们在旷野都吃过来自属灵磐石的玛拿，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都从磐那磐石喝水，他们都吃了玛拿。耶稣说的，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死的意思是永恒的隔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的应许。哦，我真不想留你们这么久，但我必须要说的。瞧，我说这一点不会超过一分钟。你们听说了，每个人都是在火柱的带领下出来的，他们去到旷野相信神向前进，但当他们碰到障碍，十个探子回来说我们不能得到那地。哦，他们那里的人都是巨人，他们是这个那个等等，但我们得不了，不可能的。那加勒和约书亚怎么说呢？他们让百姓静下来，他们说我们足能够得到那地。为什么？因为那十个人是在看他们所能看到的。叫他们说他们是盯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而加勒和约书亚是在看神的应许。神说我已经把那地赐给你们，去得到他们。那希伯来书第六章我来引用一下，说论到那些蒙了光照尝过圣灵的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若是背离弃绝神的道走开，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就像那些人到了边界吃过那地的出产的葡萄，站在那里，当到了跟从神的道到底时，他们说我们做不到，他们就死在了旷野。这也是我们到达的地方，我们尝过神善道的滋味，但说了神全备的应许，不不，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某某博士某某说我们做不到，那是给使徒们的，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你就死定了。经文都是连在一块的，圣经的每个字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人造的理论体系或其他的东西都无法给出解析，只有圣灵才能把它启示出来。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的通达人就藏起来，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那如果能行，让我们快点来看看下一点，拜我也是枉然。那些法利赛人有学问，哦，道德高尚，但耶稣却称他们为魔鬼，他们是渊博的神学家。耶稣说你们是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又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这些先知来把这些的宗教体系撕得粉碎，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先知，神的道临到谁呢？是临到神学家还是临到先知呢？神的道不会临到神学院或神学家，他永远是临到先知。神从不改变他的方式，从不是临到一群人，而是临到一个人，从不临到一群人，一个人。是的，先生，一个先知。他们说，耶稣说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而他们在撒旦的神学院蒙蔽下正在做着完全一样的事。后五旬节派，远离世界基督教协会，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们想写信给总部的这些人，你们不需要写信给神召会以及很多这些的组织，因为他们已经定下了规定，不会跟这个有任何的联系的。还有你们进信会的弟兄们也是一样，从那里倒头出来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正是受了印记显露吗？如果你们明白有关圣经的事，你们就知道谁将要吞吃一切， 若是神的道在你里面反射，就离开那东西吧，你们的教派会陷入其中的，你们不得不跟着他们做，否则就得被他们赶出教派，你们不可能作为一个教派还待在那里，因为你们要么就加入，要么就出来，然后你们就再也不是组织了，你们就显明了你们自己。是的，如果你们这么做，神会祝福你们。很难说多少人会这么做，但是毫无疑问，有些人是一定会做的。是的，先生，被欺骗的，耶稣称他们为魔鬼。当耶稣站在那里做什么？他用神的道斥责每一个试探，紧紧地与道站在一起。神正视了他，就像有一天晚上我讲道，说到了米开朗基罗。有多少人在森林草地那里看到过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纪念碑？那我第一次到那里看到的时候，感到很震撼。米开朗基罗几乎用了他毕生的精力创作了那个作品。那他的脑子里边想着摩西应该是什么样子，他想在他去世以前把这个雕像完成，他用了很多年进行雕刻，那这里割一点，那里削一点，这里磨一点，那多年之后，最后有一天他完成了雕像。他站在那里，手拿着一块抹布，就像这样，他退了几步看着他，想着自从他听说摩西的故事以来，脑子里所想象的摩西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立在他面前的正是那个样子，闪闪发光。他如此被自己的作品感动，竟然拿起一把铁锤对着雕像的腿部砸去，大声喊道：说话吧摩西。他觉得雕像就是摩西，应该会说话，因为他太像他想象中的摩西了。那雕像腿部的破损还在那儿，那是一座完美的雕像，但在右腿上被砸掉了一块。在森林草地可以看到那雕像的复制品，米开朗基罗的摩西，那是米开朗基罗毕生的杰作。神是伟大的雕塑家，是的，他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来反射他，他就是道。他做了什么？他试验了亚当，亚当失败了，摩西失败了，其他所有人都失败了，但有一位是完美的。哈利路亚，那位是谁？不是别人，乃是神自己的肉身中，乃是道的反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他不是一位先知，但却又是一位先知。他不是一个人，但他却又是一个人。犹太人别再把他说成是你们的，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明白？你是什么人取决你的血统，行，当然你是血肉之躯。玛利亚呢？当然玛利亚并不是因为圣灵给她的一种刺激使她的卵子受精，是神天父在玛利亚里面创造了一个生殖细胞或一个卵子，也在那里面造了血细胞，那是神的血，血是从男性而来的，所以没有那血液里的 血色素，必须是从父亲，因为婴儿甚至不遗传母亲的疾病，例如肺结核，那这种病可能通过母亲的呼吸来遗传的。那我的意思不是说遗传，是说通过呼吸可以传染，但孩子不能通过遗传得这种病，因为孩子从没有母亲而来的血统。那耶稣并不是某个犹太人或某个外邦人的血统，他是耶和华自己创造的血，他是神的血。圣经说我们是靠着神的血得救的，不是靠犹太人的血或外邦人的血，人都是通过性而来的，而这是神的血。那注意，当他看到了那位完美者，他毁坏了他。以赛亚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谁？他就是那完美的道，反射出的灵粮，每个人都要靠他而活。他就是神的道的麦子，可以碾碎的放在四福音中66卷书中。人活着呢是靠他，单单靠他，一切的话，阿们。那就是米开朗基罗的杰作。当神看见了自己反射在那个完美的人里，那是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完美的人。哦，何等的一个人呢，他必须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死。我们可以接下去讲这个主题，但我们没有时间。他必须为我们所有人而死，那完美的一位死了，使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可以借着分享的圣经话语的每一个字而成为完美。那神为了我们称义而使他复活了，他赐给我们权力，他作为复活的基督在这里用我们应该靠这儿活的神的每一句话来喂养我们。那我快点讲完然后就结束。那这第二个心腹夏娃，那第一个新郎亚当，必须借着一连串的先知等等被带出来而成为完美，然后死去成为其他人的粮。那么夏娃呢，他也要做同样的事。当耶稣来的时候，那记住夏娃是女人，耶稣的圣经里也总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的，因为他是心腹。那刚才所做的，他试图劝说新郎接受他的教义，只要他按他们所想的去讲道，他就是个大人物。但是有一天他开始说我与父原为一。哦，你竟然是自己与神同等。哦，我的天，我们再也不想与他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他开始说到了其他的事情，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你们想一想，如果是一位医生坐在那会怎么想？任何听见这话的人都会怎么想？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说这个人是个吸血鬼，不是个传道人，那离得远点，他疯了，离得远点。但这是真理，瞧，这是真理。你们若不吃我的肉就会灭亡，如果你们不吃，你们都会死掉的。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饼和酒只是一个象征，不要让这些天然的东西使你跌倒。你一定要吃基督，它就是你赖以存活的道，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全部圣经。第二个夏娃，那注意着，他是在五旬节像耶稣一样被重新造出来的，充满了圣灵，被神的道所喂养。阿们。那我开始感到兴奋了，这种感觉很好。那第一个教会，第一个夏娃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有多少对此可以说阿们的？他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的，他生于五旬节，不是出于罗马的尼西亚，不是生于英国的伦敦，也不是生于美国，不是在路德的德国的路德派，也不在英国的卫斯理派，更不是在所谓的美国五旬节派，他是生于五旬节那天的，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被神的道喂养，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甚至对犹大，那他们必须接受所有的每一个字儿。他是神的土地上真正盛开的一棵树，代表耶稣，另一棵心腹树。他的应许之道把基督反射在心腹里。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彼得和门徒们，他们没有上过神学院，却懂得那么多。他们连任何神学、任何圣经学校、神学院都没有上过，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写。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咱不得不注意到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因为耶稣在他们里面反射着他的应许。哈利路亚，荣耀归神。那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他的道把他反射在心腹里面，在教会里面，他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的。但后来夏娃，他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上失败了，第一个组织在那里建立了普世基督教会。这里有没有圣经学者？那有没有呢？这里有没有神学家知道我讲的是事实的？第一个组织是在罗马的尼西亚，神从来就没有一个组织，也永远不会有，组织都是人所操纵的。在那里他们，我是个基督徒，你属于什么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我已经在伯拉罕家族5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家族，我是生于这个家族的。你也是这样生于神的国，你是反射他的道的。注意，夏娃遇到了他的家人，第二个夏娃也在罗马的尼西亚遇到了他的家人，他们得到了一个教派信条，接受教条而不是神的道。他们取下异教的偶像，比如宙斯等等，换上了保罗和巴拿巴，取下太阳神和月亮女神阿什托雷斯，那他是用一个圆饼来代表的，他是太阳神宙斯的母亲。耶稣的生日也从四月被改变了，而大自然告诉我们耶稣是生为公羊的，因为他是一只公羊。他们把他的生日改成了太阳神的生日，在太阳系里有一天，在太阳12-25日那一天经过时，有差不多一秒钟的误差，是太阳神的生日，而不是神的儿子的生日。他们每个人都扮演圣诞老人，装饰圣诞树，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异教。我们还却称自己是基督徒，基督教会到底怎么了？难道神不会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来传讲神的道，传讲真理，并且神来证实的，向人们证明在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我们不需要神学，我们不需要神学家，我们需要的是先知。亲爱的，神也应许了这一点。夏娃遇到了失败，教会也是一样，出卖给了宗派和人的统治，被人操纵，而不再被圣灵掌管。他离开了神的道而接受了教条，有谁能对此说阿们吗？真的。但是你们知道，我们新教教徒接受了跟天主教一样多的教条，因为我们在神的道里添加了一些或删去了一些。撒旦总是用他对夏娃所用的同样的伎俩来对付教会的妥协，他就是在这儿造成的，让你接受一点点与神的道不同的东西，一个教义或教派。原本的种子在殉道的时期去到了地里， 五旬节时代的麦子在罗马天主教的磨盘下被磨成了粉末，被烧死在火星柱上，被喂了狮子，他们像其他的小麦一样落入了土壤。是的，但神在改教时代使他们再次的复活，还是同样的种子第二次出现，就像神对第二个亚当所做的。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神开始兴起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死后被接到天上，第一个亚当是死于了自己的罪，第二个亚当是为了拯救赎人类的罪而死，被接升天了。第一个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倒下了，第一个就是因为把真理的第一个字从圣经中拿掉了。罗马教会在那里把他们自己的教条信条加进去，然后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神父站出来说，这不是圣餐，这不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小圆饼，一人必因信得生。他把小圆饼扔到地上抗议天主教会。这就是推亚推拉时代以后第一颗闪烁的星星。是的先生，因信称义，神这位伟大的雕刻家制作能反射他的道的杰作，就是心腹。但是路德去世之后，路德派做了些什么呢？他们遇到了撒旦，由此造出了一个教派，然后就死亡了。在那之后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完了，成了乌七八糟的一大群。后来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时代，神把他再次兴起来反射另一个真理。他怎么做呢？他说成圣之恩典的第二项工作，神做了什么呢？神祝福了他。卫斯理抗议了英国国教教会和卫斯理的教会以及其他所有的教会，律法派所有的加尔文派是加尔文派抗议他们。路德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卫斯理说成圣是恩典的第二项工作，那是真的。是的，行。然后他做了什么？同样的事在卫斯理、阿斯伯里等人去世之后做了路德派同样的事，搞起了组织，然后灭亡了。看看现在，前不久我在这里一所医院为一位妇女祷告，她要做一项手术。我进去了，她说伯兰弟兄，是我叫你来的，你并不认识我。他说但你能为我代祷吗？你能为我祷告，我明天下午要去就要做手术了。我说姐妹当然可以。那当时有另外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大约18岁的男孩坐在那儿，那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转过头来说对不起，我要那位妇女说把帘子拉上。我问他们，你们是基督徒吗？女人说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说那并不是我问你的问题，我问如果你只是卫理公会的，那我就拉上这帘子，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要这帘子拉上的。所以是的，是怎么回事？是卫理公会信徒浸信会的或长老会的，与是基督徒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说的不是门徒会的信徒，是基督徒，明白吗？他做了什么？同样的事儿。然后发生了什么呢？神在南部兴起了一位瞎眼的小黑人，他做了什么呢？他浇灌了恩赐的复兴，形成了五旬节运动。许多老一辈的，像坐在那后面的德高望重的马尔德斯弟兄，他讲到的时候我才五岁。他记得早期的五旬节运动，伙计你可别对那些人说什么建立组织的事，他们就从那丑恶的东西里边出来了。他们拥有神的信息，但他们做了什么呢？做了跟其他人一样的事，搞起了组织。他们现在有三四十种的组织，一神派、二神派、三神派、简称。我的老天，一辈子没听过这么多的名堂。他们做了什么？当场死亡。你们只能走到这么远，你们的组织不会接受这点。你们对你们人说，这个人如果不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就不要让他在这里，我们聚会不要那些的东西。行，那快点讲，一定会有真正的种子出来，一定会有的，因为他要来接那毫无瑕疵毫无皱纹的心腹，他来接的一个被道所证实的心腹。哦，他是会很少的一群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当时只有八个人得救，对吗？人子来的日子也要这样。有多少人得救呢？我不知道。但心腹是由历史历代拥有神给那个时代的道的人所组成的，不是只有末世的这一群人。神要把整个的教会从地上都提走。哦，不是的，人数少的都让人吃惊。心腹被提的时候就像失踪了一样，你甚至一点都不知道他们走了。如果神在这末世提走500人的话会怎么样？你根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天时间、两三天时间里提走500人，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失踪，甚至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或听说他们的什么事儿。主耶稣再来时是秘密的，心腹会被提，其他人继续传道，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荣耀圣，我们得到了，哈利路亚。他们其实已经注定死亡了，这是圣经说的，他不会落空。正如挪亚、摩西、大卫都是反射这位要来的完美的新郎，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都是反射要来的完美的心腹。那注意，每次他都表明了他在做什么呢？每次这教会都像夏娃一样 强迫他的亚当来相信他的新亮光新计划，然后就死在那里。瞧，我们的组织要联合，哦，我们发现我们得到新的祝福了等等。瞧，所有这些对夏娃做了什么呢？那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了。这第一个母亲教会，第一个亚当的第一个心腹，所有这些对夏娃做了什么呢？对夏娃做了什么呢？现在注意听，那你会不同意这点，就是产生了骨舌的后裔，绝对是的。夏娃的第一个儿子并不是亚当的儿子，如果是他就拥有长子的名分了。圣经犹大书说亚当，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对吗？圣经开始说亚当生儿子赛特，那么拥有长子名分的该隐呢？他不是亚当的儿子。亚当生赛特，赛特生那亚烈，从亚当下来一代一代，一直到那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若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怎么圣经里没有地方提到呢？甚至在路加福音里讲到家谱，也没有说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他若不是亚当的儿子，那么是谁的儿子呢？他若是亚当的儿子又是长子，他就拥有长子的名分。哦，这就是那些属肉体的教会，你还看不到吗？他们接受的是淫乱，不是神的道。五旬节教派的人们呢？神祝福你们。是的，夏娃首先怀的是什么呢？是骨舌的后裔。在今天这末世教派又做了什么呢？再次怀了骨舌的后裔，拒绝神的道。该隐献的是什么祭？水果之类的东西，不是血。靠着神话语的启示，那是神的道还没有写下来。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神的道通过他的献祭来反射着自己。后该隐去田野里摘来水果，因为他想夏娃是吃了一个苹果。大部分神学院已经把苹果换成了杏子了，那是指奸淫。只要懂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肯定是的。那注意，骨舌的后裔就是因为第一个夏娃离开神的道而产生的，第二个夏娃在罗马的尼西亚大会上做了同样的事，那得到什么呢？以我教派的孩子们。是的，哦，品行端正，没错，很好。但怎么样呢？死了，因着他们的教条。现在也是一样，该隐对道的启示与现在的教会做了同样的事，是什么？应许他在末世对这个夏娃的应许是什么呢？注意听，那我就要结束了。对着末世的夏娃是什么应许呢？富有，老底家，显赫的名声，大人物，富有，但却是死的，赤身的，自己还不知道。教会时代就是结束在这种的光景中。但他拒绝神的道，马太福音24章24节用在他身上正合适。他试图进入了一种满了噪音，满了这个，满了社交活动等等的东西的地方。他想说，看我们得到的能力，荣耀归神，哈利路亚，我们得到的能力，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能力，太相似了，几乎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一个在灵里跳舞会讲方言的人，怎么能够否认神的道就是真理，是圣灵呢？那是不可能的。一切的道，神说一件事绝对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不要以别的方式来解释的。圣经说神的道是不可随思议解说的，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注意，一个虚假的能力，这正是撒旦想要给耶稣的，让他上去表现自己。人们这么做，甚至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他们所有的人也这么样。圣经说谁能与这将要兴起的兽像交战呢？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会讲到的，但没时间了。注意，耶稣教会时代第二位道的亚当，观察这个教会时代是多么的接近。最后的教会时代是老底家教会时代，有多少可以对此说阿们呢？他做了些什么呢？他在这荣耀的时期去向何方呢？不冷不热，没有神，他做了什么呢？亚当看到夏娃，有意或无意啊，是因为无知被引诱了，他与夏娃一起离开了，以便来拯救的，对吗？圣经说亚当没有被引诱，这就是圣经不许女人讲道的原因，明白？亚当没有陷在罪里，乃是夏娃陷在罪里，这就是女人不能够教导，也不能够瞎管男人等等的原因，这是神的道说的。你可能说，可是这是我不管，这里有人怎么说，那里有人怎么说，这是神的道。弟兄姐妹，我要让人们明白神的道，看神的道是怎么说的。我们靠神的道而活，而不是什么凭据、什么肉体的理论或什么经验，这与那些东西没有关系。如果否认神的道，那任何的经验都不管用。比如许多人来对我说，我说过预言，我赶恶鬼，说过方言，做了所有这些事，传了福音，我是神学博士。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明知神的道是这么说的，却还因着组织体系等等的东西妥协。呵呵，我的朋友， 作为爱你们的亲爱弟兄，让我警告你，那注意听，第一个亚当跟着夏娃走了出去，因为夏娃被引诱了，但在这个老底嘉时代里，这些人却不同，他本该知道的很清楚，这里先生，因为他把基督推出了房间，他在外面叩门，想要进到里面去，现在他有了文化，他有了很高的地位，那还有哦，他说他一样都不缺了，却不知道他是赤身可怜的，倘若能行，就是这个教会把选民都迷惑了，注意，他有能力，虚假的能力，他只接受部分的道，却不接受其他的道，说出来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就是一个谎言里还有 99% 的事实。如果有人说威廉伯兰汉今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某个约会上喝了大醉，那是谎言，像你会说不对，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他在给基督教商人会讲道，他讲了某个题目，有多少人在场，一直听到10点30分，到10点30分的时候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下去弄了一杯酒喝了，然后这是一个谎言，其他部分说的都是事实，讲谎言就是要几乎与事实完全一样时才能够骗人，今天的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掌握了如此之多的真理，几乎连选民都迷惑了，再指一个字就全毁了，我可以引圣经证明这点，注意，基督从没有离开教会，是教会把他推到了外面，他是神的道，他拒绝了基督，到这末世，这是一幅多么遗憾的画面，就像在巴比伦时期，人们不停地追求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没法停止，就像挪亚的时代，不管挪亚怎么传讲和警告，一点用都没有，在亚哈的时代，他偏要按自己的意思行，把自己送进了地狱，绝对是的，人总是要自己制造粮食，结果链条就会断开，把自己往地狱里送，就像亚哈和耶洗别一样，那么问题在于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在犯罪，他们还以为他们做的对呢，你们知道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等我的新书出来吧，有一天晚上他们开枪向一些人射击，因为那些人说罗马天主教与新教联合是错误的，有三颗子弹穿过了我一位朋友家的房子，差点就打中了他们，你们等我的书发行吧，他们不认为他们有罪，他们以为他们在做正确的事，他们以为这样做是为了侍奉神的缘故，不知道是在犯罪，犹太人杀了耶稣，他们以为他们做的对，因为他们的教义说耶稣是错的，那说他们本该把靠着他而活的生命的粮钉了十字架，再看那凡接受他作为自己生命的永恒的生命就靠着他而活，他也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成为他的一部分，神的儿子，对吗？他们喜欢神学家学校的野瓜，汤里有致死的毒素，也不想要耶稣这生命的粮，他们不想要耶稣，他们把他赶出他们的教会，他们一定要这么做，我不管他们做什么，你说伯纳德，就你认为这你会改变这些事吗？不先生，但是我是在对选民讲道，他们把他赶出去，为什么？他们把自己的汤拿过来，与世界和一切的理论掺杂混到一块，做成一锅神学院的汤，而且他们拒绝先知伊丽莎用面来消毒，那时他们做了什么？伊丽莎用面粉，那面粉就是基督，就是素剂，必须被磨得一样细，每一个的麦粒都必须是一样的，然后被磨出来，他把面粉投进去就医治了他们的疾病啊！我说消除了锅中致死的毒物，今天他们的锅中也是死亡，但他们不想要伊丽莎的面，就是基督，那生命的粮，神的道，他们说不要先生，那是异端，他们不要神的道，继续吃了锅中之物，你肯定就会死亡，那锅中有毒，他们不接受这面撒到神学院的锅中，不要先生，他们就是不干，那现在他们就要把你也赶出去了，他们不想跟基督有任何的关系，那第二个夏娃及麦粒是五旬节的时代，像第一个亚当的粮做的一样，死于罗马的苍耳草，死于逼迫之下成了殉道者，但是他的姐妹却成了娼妓，这不是圣经说的吗？是的，他做了什么呢？他去了外面的世界里生了孩子，神都对此说阿们，启示录17章大淫妇和他的众女儿，不是男人，是女人，代表教会教派教会，他是怎么成了大淫妇的？他拒绝神的道，搞起了教派，于是就成了大淫妇，他的孩子们做了什么？他们都是妓女，一路货色，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事，拒绝神的道，搞起了教派，他的众女儿们代表众教会，看看他们吧，让我来说个预言，你明白吗？这个大家庭的争吵就要结束了，他们都在一起往回走， 老母亲正在把他的孩子们领回去，反正他们都是一路货，他们想成为一体。现在是教会和神，是教会与神的道成为一的时候，就是现在。因为基督来时就是为了这个，不是要像那样的一个组织，不是先生。麦粒就要成长成了，那观察大自然，我们讲完这个就结束。观察大自然，看人怎样种麦子。有人写了一本书，我想你们都全都读过了，可能有些神学啊，那称之为沉默的神。我想你们在你们那里的书店或卖书的地方能够买到沉默的神。那里面说，那是一个无神论者写的，他说你怎么能说他是一位神呢？他在那黑暗的时代里袖手旁观，看着他的孩子们被扔到火里烧死，女人的长头发被浸在沥青中，然后点火是被烧了，把他们的胳膊分开绑在两头牛上被撕成两半，就因为他们不亲吻十字架，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说一个神如果真有神的话，他怎么可能坐在那儿眼睁睁的看着他自己的孩子被烧死？瞧，这都是属世属肉体的头脑所想，明白？瞧，你知道一粒麦子当他被埋在土里时要躺在那里直到腐烂吗？这就是五旬节时代的教会必须做的事，进入土里躺在那里死掉，种子必须腐烂，非要再长出生命，对吗？注意，那讲完这点我就结束了。那为了总结这点，让我们来看看大自然，有那么多人相信神一切所做的都跟他在自然界中所行的一致，瞧，他创造了世界的救赎世界与救赎人的方式是一样的。一个人信主的过程是怎样的？那他信了就受洗，然后就被神的宝血洁净了，成为圣洁，这是卫斯理的信息。然后他就被圣灵之火充满，把世界从他里面除去，充满圣灵就是神的道。你相信这些吗？那注意这点，神有同样的方式来救赎他所造的世界。那你们多少有信仰有心腹将来的住处这边磁带，那我带了一些来放在那边，那是主赐给我的信息，就像他给我的一样，我要把它给了你们。那想，首先这世界被神咒诅了，因为亚当从神的道中堕落了，诺亚的讲道带来了称义，神用水为地球施洗，然后神的儿子来洒出了他的宝血，指着地成圣，并认领了这地归于自己。最后的革新将是火来烧净一切细菌，烧毁地上的一切，那火焰将有几千英里高。接下去是什么呢？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看见圣城新有的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是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从天而降的丈夫。瞧，然后神人，瞧，耶稣也是一样，他在水里受了洗，预备好了自己，他一开始就已经被父洁净了，然后他举起手，圣灵就像鸽子一样降在羔羊身上。神让鸽子降下来要做什么呢？是要宣告了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地的一部分。耶稣吃我们一样的粮食，自然的粮食，但神宣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的，死亡都不能够控制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男人和女人归向神的时候是完全的，并不是什么走火入魔，也不是什么一时冲动，而是神的道与他真正成为一时，神拯救了那人，把他从世界上的事中分别出来，用圣灵之火把世界上的一切从这里面除去了，神自己住进那里面来反射了自己。这样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完全靠着神的道而活的。瞧，这就是被洁净了的地，神会同样的使用这里，他拯救这里。那注意，一粒麦种落入地里，耶稣就是那落入地里的麦种，他是完美的生命在那里面。摩西没有复活，亚当也没有复活，其他的先知都没有复活，但这一位完美的是从各个方面反射神的道的，是靠神的一切道而活的。有多少人可以对此说阿们？他靠神的一切道而活，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把他埋入坟墓中，第三天坟墓开了，他从里面出去了，明白？那这里教会又出来了，来到完全的那一位，预备好被提。教会在罗马的尼撒大会被埋入土里后，那第一个组织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说的对，有人能对此说阿们吗？他做了什么呢？他又出现了，并进入了短暂的复活之中。神借着路德做了跟他借着挪亚做的同样的事，但他做了什么呢？他离弃了神的道，搞起了组织，然后怎么样呢？就像麦粒长出地面，长出地面后首先长出来的是什么呢？两片小芽。现在要非常仔细的听，自然界的事物是怎么出来的，我们要从自然的规律中找到属灵的规律，从自然的粮食看属灵的粮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怎么会是粮食呢？那注意，教会长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一片小嫩芽，那嫩芽一点也不像当初落入土里的种子，但它却是生命的载体。行，又发生了什么？一个人说，哦，这儿有一大片的好麦子。不，他还没有得到，但潜在的说他得到了。然后呢，接着出来了词运里，那是路德之后出现了另一个的运动，但他还不是，只是叶片，然后是杆， 杆上又长出了许多的叶片，那就是加尔文等等。那最后英国国教兴起了，长满了叶子，瞧，所有这些都非常的相像，是一样的。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麦子变化了，麦种变了，一切都变了，出现了花穗，你们都叫它花穗。那抽穗的时候，看看上面挂上了什么，是细小的花粉，花穗比叶子看起来更像起初播下去的麦种了，对吗？卫斯理的信息比路德的更接近圣经了，那你们知道对吗？那些穗子是什么呢？那就是卫理公会、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弟兄会等出现在成圣之下的教派。之后怎么样呢？最后他们又搞起了组织，死掉了。从那里面出来的就是五旬节派。你说，哦，弟兄，请存敬畏的心听，我是怀着神的爱在说这些话的。愿伟大的天父，起初我告诉过你们，他就在这里，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我说这话是出于偏见，神会审判我；如果我说的是事实，他会祝福我；如果你们是预定得永生的，他会让你们明白这一点。当最初的穗子从麦杆上出现，它绝对看起来像是麦粒，对吗？但它是什么？它并不是麦粒。这就是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注意，它看起来完全像麦粒，但是你把它摘下来，坐下来拿起显微镜把它掰开来看，它只是外面的壳，是麦粒外面的壳，只是起保护作用的壳，但是看起来真的像麦粒。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事实？举起手好吗？肯定的，它只是空壳。五旬节派的弟兄们，不要误解我，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大自然，大自然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在宣告神是他的创造者。那看看那壳，那他看起来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说方言，完全像门徒们在五旬节时代所做的一样。如果你把它掰下来，把这些的麦壳扒开，要扒开很多的外壳才能看到它的里面。你扒开那壳，你会发现要扒开一层又一层，你得拿一个高倍的放大镜来看，你就会看到在那末端有一个极小的花蕾，一个蕾，麦粒从那里长出来，真正的东西在那里，那是载体。为什么？因为必须有它的保护麦粒，它和谐的运行着，是要保护着麦粒。瞧，麦种从地里出来，经历了路德时代，经历了那些教会时代、卫斯理时代等等，出现了花穗，现在又长成了麦壳。麦壳看起来完全像麦子，难怪耶稣说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起来像麦子，也正是在麦子要长出来的地方。但是又发生了什么事？它像前面其他的阶段所做的一样，搞起了组织，它成了什么呢？一个载体。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在座的历史学家知道，任何复兴运动只能持续三年，然后从复兴中就出现了组织。弟兄姐妹，但在我有幸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的这15年的复兴运动中，却至今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组织，不会再有组织了，不会再有了，这是最后一个。五旬节运动必须出现了保护真虫子，若没有五旬节派的相信，我们带着如此伟大的信息要去哪里呢？回头看看1933年俄亥俄的河边吧。行，请原谅，我让你们明白这是真理。我没有多少年日了，你们知道我已经55岁了，但是我走之后这些磁带会留下来，你会明白我说的是对还是错，明白我是神的真仆人还是假先知。我过去告诉你们的事都应验了，所以这一点一定会发生的。那只是载体，必须是。但当真正的麦粒开始成长时，就像教会起初是耶稣的载体，但当耶稣开始对他们传讲神的真理时，他们就离开了耶稣。那现在怎么样呢？没有合作。为什么？必须是那样，这样麦子才能自己呈现在阳光下。 SUN 圣灵属灵的麦子也要呈现在神的儿子面前， SON 才能长成道的金黄色的麦子。瞧，成为道就是神成了肉身，被证实了。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教会是靠着神的道而活的，不是靠着组织，而是在道，即子的面前。那成了什么？就是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同一个道。那马拉基书第四章是不是教导我们，在神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这些事都要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这点？他必使儿女的心 转向父亲们，对不对？也就是五旬节时代父亲们的原本的信心上。当那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我想是的，耶稣说人子要显现出来，不是人，而是人子，不是组织，人子就是神的道，自己活在神的百姓中，行，道自己成了肉身住在你里面，你是道在这个时代的反射，这信息就是道的反射，明白？你又活了，活出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你在神的儿子同在中，然后怎么样呢？在神的教会里发生了什么事呢？最后注意听，当麦子出现时，那麦壳就脱离了麦粒，怎么回事？原来在麦壳里的生命现在到了麦子里，生命是不改变的，载体要改变，他们形成了宗派，瞧，是麦叶、花穗、麦壳，但麦子不会改变。今天所传讲的道必须耶稣所传讲的道完全一样，与起初的教会所传讲的道完全一样。圣灵充满，用道喂养，不要用教派喂养，要用道喂养，这就是大自然，也是神的道，它就是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在祷告之前我还要再讲一点，那注意听，麦壳要脱离麦子，这是在神的预备之中的，有多少人可以对此说阿们？麦壳一定要脱离麦子，因为种子成熟了，长成了，那作为生命的支持者和载体的麦壳一旦脱离了麦子，生命就进入了麦子，这就是原因。那注意听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已经有了15年的复兴，有多少人可以对此说阿们？有什么组织兴起来过吗？没有。他们有人也想叫我建立组织，说伯兰弟兄，你会根据你所传讲的道建立一个组织吗？那会打败，不是我，不是传讲我自己，我传讲的是这时代的信息。他们去到加拿大，在那里组织了一些春雨派的弟兄，然后就死去了。弟兄们，你们记得春雨吗？他到哪里去了？其他的那些都跑到哪里去了？但组织又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数百万的信徒，并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教条的奴隶，变得富有了，将数百万数十亿的美元投在建堂等等的事上，却还说主就要来了，派传道人到神学院和各种地方去教导他们人造的神学，就像路德、卫斯理和其他宗派做了一样，成了麦壳。那感谢神，麦的继续在成长。如果借着神的道，这是真实的，符合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又符合大自然的规律，且被证实了麦粒等等，那我们还剩下多久的时间呢？你知道吗？我听到联合收割机的声音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心腹要分离出去，他要干什么？他要从麦杆上脱离出去，但有一部升降机在等着他，某一天早晨他就要回家了。哦，是的，你明白这道理了，说阿们。我知道世人不相信这个，他不可能相信，我只为他们感到惋惜，因为若不是我父有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只要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就必能认出神的道，他必定会，这是早就被证实了的，他如此完美的被证实了，他就是真理，我们不会再有什么组织了，但现有的组织会联合成一个。他在做什么？他们同麦杆要怎么样呢？一起被烧。耶稣说天使要来，麦子要收在仓里，然后怎么样呢？那些杆啊、茬啊、荆棘啊等等要被不灭的火烧尽，你明白吗？手下发生什么？天使要来，首先把麦子捆起来，对吗？小他们现在就得把他们自己捆成一个大组织，再也不会有组织了，麦子就在这里了。感谢神，麦子在这儿了，基督在这儿，他证明他的道是真理，麦子在这儿了，正在成熟，正躺在神儿子的同在中，所有人都不愿意碰他，都脱离了他，他们说我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哦，弟兄，进入麦子吧，让你里面的生命长出来，进入麦子，你会吗？相信神，不要，要与神站在一起，你确信你会做到吗？如果有人说哦，我不在乎，就像一次我读过了一个故事，有一位医生是个好人，他爱穷人，每次穷人付不起诊金时，那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他就拿红笔写下免去你的诊金。最后这位医生死了，医生死后他的妻子十分自豪，他跟丈夫不同，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 她却把见过她丈夫枕巾的人都召集起来，她搞了民事诉讼，把他们告到法庭。她说你们无论如何都要付清所欠的枕巾。法官把她成交的一切的单据看了看，对她说，夫人过来。她说这红色的字儿是不是你丈夫所写的？她说是的先生，是的。法官说这国家的任何法庭都不会让他们赔偿的，他们是被赦免了，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耶稣用他自己的血给他的道签了名。弟兄，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从这应许上带走，我们自由了。让我们祷告。当然你有人说语言，阿们。现在你们低着头，那我理解，在列王时代有一个人兴起，发出预言，说出他们将在哪里迎战并消灭敌人。那如果我理解的对的话，有一个地方是你迎战敌人的地方，那就是照着神的道。敌人正是试图在神的道上挑战你，你要用主子说迎战他。快到中午了，我没有时间来做祭坛呼召了，那只能这样。你们低着头的人有多少愿意举手低头闭上眼睛说，我想要成为他的一部分，我想自己跟他和他的道联合，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世人怎么说，我都想成为他的一部分。请举手说我愿意，神祝福你。100%的手都举了起来。我想是的。我们低着头一边默想一边轻轻地来哼这首的歌。那我们每个人都祷告，不再爱主圣徒，这是神的道，彼此以爱结连，和睦同处同心合一，在地如同在天，我与父原为一，你们与他也成为一。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依，深邃远离新人集合，盼望再会有期。若神愿意，下个星期六上午在亚利桑那州的弗莱克斯塔夫，我盼望与你们再见。你们爱他吗？那我就讲到了这里。圣经说凡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道的人，明白吗？我不能说谁是谁不是，这取决你。但如果你死守这一切的教条，你们卫理会的、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不管你是谁，如果你还死守着与神的道相违背的教条，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就离弃他吧。你会吗？离弃的转向神，不要因违背一个字使你与基督的沟通中断。愿圣灵应允这里。父神呢，这些人在这里坐了已经很久了。那我记得有一次保罗也在传讲着同一条线上的东西，就是福音。他们整夜坐着听他讲，有一个年轻人从窗户掉下去摔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了年轻人身上说，生命要回到他的身体中。现在父啊，这里有病痛的人，这里有需要为他们的身体祷告的人，我祈求亲爱的神，不要等到下一场聚会，他不需要等任何的东西，神的道一直就在这里，就是基督。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神让他们每个人都得痊愈，求你应允祝福他们的劳苦。如果他们没有相信的话，他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他们就不会来听着道。现在主啊，他们举手，他们相信，愿他们的心领受着道，让每一个传道人和每一个平信徒都领受，愿罪人接受基督，愿被盗的人回来。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样的祝福。 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他堕落以前就把我的名字写在那里。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你爱他吗？在我们在唱时，就把手伸到桌子对面，跟人握手说：“亲爱的朝圣者，我很高兴今早在这里，我信基督你呢。”那就像这样的话，让我们再来唱这首的歌。我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要弃绝这个世界呢？我们弃绝了这世界上的时髦们，那些荒唐华丽把福音当作生财工具的东西，我们要弃绝他们吗？要吗？我只要耶稣，那是我想要的一切。认识他就是生命，认识他，我爱他，你难道不爱他吗？哦，我们是多么的爱他。我现在要把聚会交给卡尔弟兄，我不知道他还要做什么。神祝福你们，希望下个星期天再见到你们，或者下个星期六，那如果届时见不到你们，就在图森再见。如果不是那时见面，我就在17号再回到这里来见你们。如果不是在那时，我要在荣耀里见你们。阿们。那卡尔弟兄，我不知道现在他要做什么。那威廉斯弟兄。